那个钱伟在不在？钱伟在吗？钱伟在吗？那个高师兄他提到了老人的视频的一些问题。A 的钱伟呀，钱伟不在。对，你叫他一下，他播放那些视频，实在不行的话，我看看啊，我这有视频，看怎么播放。我看一下，我看一下他发的那个，在那个群里面有，好像是。你到群里头看一下那个星期三下午他发的，不是他发了好多援引老人的视频啊，郭老师，那应该是那一个郭老师那一个，我还没打开看，我想着他到时候在，我就没打开看。对，给那个高师兄看，这是高师兄提的问题，提的问题。钱伟就看了，钱伟说他提的这些问题，老人的视频里面前后都有答案，大概是这个意思。师兄呢，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咋样？大家怎么样？刚才林师兄说呢，说了半天，你说的事儿我看都涉及不到修法，你自己愿意咋处理咋处理，跟修法没啥关系。
有关系，我知道那个关照这一块儿。就是明确的认识了他，
有明确的认识，就是说做事儿就当自己没做过，
有错
透不过。你说的透过是什么意思？我先问问你，你又误会了。你这个人呐，老是误会了。没离开2天就开始误解了。我跟你说，一离开就不行了。你给我说说透过是啥意思？我听听，透过是什么意思呢？
有时候那个呀，有时候哎呀，也感觉你讲的真好，开始那个调整了，就是。
这就叫事儿上透得过了，是吗？
我想的难受嘛，
谁呀？你说你呀？你怎么知道你在打妄想呢？不一定在打妄想。你要说打妄想打得很难受，你们俩讨论讨论，他厉害。
没有，我不打了。
你可能是思索什么事儿，不一定是打妄想难受啊。
也就是包括别人。要你这么做，你没这么做，或者是你心里就说人家批评你了以后，你就很难受，难受以后你就再跟别人再说，就说回家了以后，他说今天怎么样，见了还怎么给我做了，你怎么难受的事，回去了他也知道我对家人说了以后，回来就说我那个意思，你不修口，咱俩的事咱俩解决，后面再说，突然就明白，当下就是做完了事，像水上打冰球，就做完拉倒，什么都不
那你说完了拉倒不就行了吗？
拉倒不了吗？
拉倒不了再说，我就不信他拉倒，你到现在还记着呢吗？现在不记得不就是拉倒过了？我那时候难受，现在还难受吧？现在不难受了，那不是已经拉倒过了？你要是说一句难听的，这些事儿都跟佛法没关系，因为它都会过去。你在意这个干啥了？它就是有长有短，它也会过去。
好像有人这种事儿记一辈子都忘不了，
有吗？
有，
很在意别人。
那你什么时候的不当成真的了？你也没有故意的不当成真呐，你还要每天故意的不当成真。比如说在这坐着呢，你要提醒自己这是假的，这没有必要啊。难受了也是假，难受不是假吗？你就是认假作真了。那你认假作真了，这件事是假不是啊？你挂碍了这件事儿是假不是啊？那你天天为这些假的事操什么心呢？挂碍就让他挂碍去，不是，是你放不开，你心里头有东西，你放不开。你要真放得开，我就看他能挂碍到什么时候。我要死磕着，我都不放，我看他能挂碍到什么时候。你去看看，你真敢放得开，你就让他挂碍去，就这么简单。挂碍怎么了？我看挂碍没事儿，至少都没影响你打坐，还能有啥事儿啊？你就是这就说了，你就学佛就是为了心里舒服，
解脱嘛，解脱不是就是这个
解脱，就是从舒服和不舒服里解脱出来，没有说一定要个舒服。我觉得我这么说你应该能够理解。一般情况下我们不这么说，我们都说要好好修行。但是我觉得对你就该说，你就为什么不能挂碍下去呢？你为什么要烦那个挂碍呢？我看你就应该挂碍下去，挂碍下去怎么了？ 我就哎，你们你我一听你没有挂碍，我就着急了。你就这么挂碍这个无挂碍呀、啊？无挂碍对你来说就这么值得挂碍吗？你都可以说啊，都可以讨论。我们在这喝茶聊天吃东西。他十有八九有这个，他原来就是迷信型的，原来就属于有点迷信。嗯，难过吧？难过怎么了？
没说男友这个好像会高兴的，就是不好的笑，就是对男友痛苦的笑的时候，也是黏在上面。
都这样，都这样。
难过就难过啊，怎么了？修行分两个阶段，刚开始的阶段就是要不粘着，往不粘着上去用功，这样才能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以后，他本来就没有那个东西。你说你粘着一个龟毛，这个事儿本来就是个可笑的事儿，那个龟毛本来就不存在，你还说你粘着个龟毛，龟毛都不存在，所以你粘着龟毛这个事儿也是不存在的。你现在就讨论你粘着了一个龟毛，你就着急了。粘着龟毛，粘着兔脚，都是这一类。你就我看你就粘着它，你千万别放下，你就一直挂着它，我看你能挂到啥时候。这些事儿不是修行弄下来的，只要你修，你不知不觉的就是跟真心相契，你都不知道用什么方法，你睡一觉它就不粘着了，也不是念个啥咒。说句实在话，只要你修个心中心，一定有这样的体验。它根本也不是讲道理的，有的时候讲道理能让你不粘着，有的时候就没有理由。我就不信你能粘一辈子，我碰到这种情况，我都说你去粘着去，你千万别放下，我就怕你放下那一天，你可要抱死他，我看看你能抱一个星期给我看看，过两天他都没事了，那你还挂到现在，你看看，你这个不是又提起来了，是你的心情用功不仔细，你还挂到现在，你就是把那个有事没事挂到心上了，你老觉得没事才对，没有一个事儿就是没有有事没有没事。不存在有事儿没事儿，你该有事儿就有事儿，该没事儿就没事儿。那佛法的因缘里头是佛呀，还是三代祖师啊？那他们弘法的过程中也碰到过，虽然人家是弘法的大事，咱碰到的是吃喝拉撒、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是你就说吧，就是说的是不太顺利的事儿。你要说的话，谁没碰见过？你别说不顺利的，那你说那人家碰见的障碍、法难还多呢。嗯，那该发愁的时候还现发愁像呢，人该发愁的时候也发愁啊，那也没办法呀。你还是你看禅宗的东西看的少了，你那打气的那一会儿灵光一会儿回头又不行了。总想要另外一个，你说的这些我们都有，只是我们没说的。你说的这些谁没有啊？你说这些东西没有用，干啥呀？没有用。你什么这些那些的这些的，你所谓的身上脱不过这些现象，我天天都有。我不是放得下，你说它有用吗？我放得下有什么用啊？我放得下的天天太阳还，我放下的太阳还是升起来呀，我也没办法呀。跟我放不放得下也没关系。你放不下它又怎么样了？难受了又怎么样了？对，我觉得你这句话说的就很好。对呀、啊、也没怎么样啊。这句话说的对了，你就一直的给自己套枷锁，人家一听还觉得你可用功、可谦虚、可惭愧，实际上你都给自己套枷锁，都不是真正学佛的。要我说，
拉肚子来的，
你看看还有啥？你多看看祖师的开示，有助于在这块放心。你对佛法还存在着误会，就是说对佛法还是原来的那种印象，还是那种观念。那是你原来的理解，你现在再看祖师开示就不一样了。你碰到这些不高兴不顺心的事儿，你翻翻也好，翻翻你就会发现不一样。实际上佛法很活泼的，不是那样你以为的固定，或者大众人心中的那样。佛法有对治烦恼的时候，但是它有非常非常活泼的一面。你不顺心的时候，离远的时候，离师兄们远的时候，你自己翻翻也能体会出来点啥，自己翻翻祖师开示。多翻翻还有禅宗的那些，你就容易放心了，都是这样的。师兄们怎么样？有啥？最近怎么样？啊，你出来了。好好好，挺好的。坐坐，往前头坐啊。最近怎么样，师兄们？还有什么没有？
事才多，书不完，就是。
你说谁呀、啊？你呀、啊，还是他们啊，还是谁呀、
啊？
没有没有，不会不会，我们他们都这算是大多数还是经常来。没有，孩子正在修的比较多，过千座的哪能见到人呢？见不着几个人，过千座的见面都吵架，吵架居多，因为自己都很自信。不自信也不大容易听得进去别人的意见，你知道吧？各有各的那个，我自己觉得过千座的，你要是在一块儿多团结为好吧。嗯、你想说说服他，想改变他，基本上很难。嗯、就我大概是这样一个印象。
他修得很固执了。
你说他修得固执，他自己有自己的灵活法。但是你说你想要的故意要把他拧过来，你也拧不过来他。他反正每个人自然有个自然的转身之处。他的看问题的角度啊，描述一个东西啊，他都不同的，都很不同。
见对了，知足
了。有的人知见也不对，过了千座，知见不对的人太多了，知见不对的人很多。但是知见不对，他也有他的力量，嗯、他也有他的力量，而且他也有他就是不着相的时候。那就是他跟那个老师谈得来，他也不一定是需要，就是说他修法上的需要已经没有了。不大有修法上的需要啊，当然了，不是完全如此，他自己也不觉得。但是我看你就是这么说吧，迁座以后他就是肯用劲儿去投奔别的老师。我跟你说一句难听的话，变化还是不大，不信你去看。他自己觉得他可努力了，他又在学习，他又在打坐，你看他还是没变化，就这种情况。就是你的这些，我看看。啊，对，你结了这几个瓶。我讲我不明白你哪一点不明白，我大概看了一下。赵丽萍，你说你上来说过他这个，我他这个好像是要放什么东西。
老师，我刚才给那个钱伟打电话了，他现在工作上有事儿他来不了。他一会儿过来，他说老人
的
视频里都有，也不用说什么。
你现在放的是视频还是图片呀？
视频可以视频，因为你刚才在给他们答疑。
好的好的，你现在就放放这个视频吧，来回看看。
好、
哦、
好好好。嗯。
这个三季花粒子不可得的心站了出来。可惜我们还不正在努力。还要加。太过分的东西。我们也可惜。顾住你的家，家你看自家流传的话，基本是法本法如法，法本法如法，法本不法，这个不法是不法，这个不法无法。法有法，除了无法，还有无法的，还有无止无法。这进步无法时，法法不生法，哪里能法？那就对了。你要有心中心法，是吧？进步五人，我刚才那个问题是问的，一千多这个怎么办？这个进步是什么？一千年的打开你的基础的基础，就是这样。现在我们就是打开，只是你叫你进入本心，不让你进入清净，是吧？当下打开了叫你进行，是说你明白了地心哦，这就是心。我能问，能说，能做，能怎么？能就是心，你是保护住心，不让它沾染事物。什么东西都沾染上去，这个可以在布上沾沾一点水，一个都沾上去，是保持清净。这个叫当下静心。啊，回过头来是修习功性吧，还有就是修法华的当下，每个都。
等一下吧，就前面这一段是这一个了。前面这一段呢，你的疑问是哪儿啊？ 你让我讲，老人都讲的这么好，我咋讲啊？你就说吧。这个能不能解释？老人后面不是说了吗？现在我直接指示你，现在直接指示你的这个就是佛性，就是这一个，不是说的是你打了一千座，打开来一个什么？老人后面也有讲啊。你要是从这个角度你不理解，你就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嘛。这是老人的方面说，他总要有一个方面说来让你契入，就说打个千座有个东西才打开。他就是有的时候就告诉你，并不是打个千座有个东西才打开，你可别误以为有个东西打开了。就是这一个。还有一个，你画横杠的这个地方，我大概的意思，我看你的意思是不见所见而见能见就能成道，不见所见只见能见，时时见性很简单。你以为这个能所的能是见性的性，你可能误以为是这个了，是吗？这个地方的这个见性的这个能见，并不是指的能所的能，就是说你能看见东西这件事儿，有东西可以让你看见，你可以看见东西这个事儿是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呢？这个背后是因为性，它这个性并不是指那个能，并不是指能见的能，能见的能跟所见的见是它是两个对立的。它这个能见之性的意思，并不是说那个能见的能，不是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为什么能看见东西，是说这个事儿的。你为什么能看见东西？那是性的作用啊，那是性的作用啊。这个地方并不是指能，你要是能看见东西，还要在东西上体现呢。你能看见和所看见这两个，它是连在一块儿的，没有所看见，你就没有，你就不能知道你能看见。所以能所，你不要把它对立开。它这个地方不是讲能所的能，它说的就是你看见东西这回事儿，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后面有一个性，所以你看见东西了，是这个意思。对呀、啊，你现在正在说话呢，这不是性，这是什么呀？我这句话是不是接的太快了？我倒想听听你难在哪儿啊？
道理我不知道，但是
这个地方是道理吗？你在不知道道理的时候，那个不知道是你的性吗？对呀、啊，那你知道了一个什么道理？我听听啊。你就是老号知道一个道理，就这个事儿就爱了你了。谢谢谢谢，又画了一个，谢谢。反正这是你好，我没穿过裙子。好嘞，画的很好。这个是另外一个了，这个是另外一个了，好像不是这里头的这一段的了，是吧？看看，
我就觉得像我们，
你们打坐跟明心见性有什么关系啊？你又来了，你打坐是你应该的，你打坐就想换个见性，是什么事啊你？你都打了，你要是打坐想换见性，你应该多打。你看你现在打坐打的，你加坐了没有啊？你多打坐，你就不会用它。多打坐，这个要靠打坐换见性，要靠打坐换个打开，本来这个想法就会越来越弱了，你知道吧？不是很容易，我说个容易都已经错过了。不是你需要说啥？你需要描述它是吗？那是你不需要，不是说我啥都不用说哈。再接着看看这一段，赵师兄这一段是不是他下面的？
应该没有。应该不是连着的，我这视频不是连着的。
你赵师兄这个是下面的这个保护，这个是不连着的，是另外一段不？
那个我不太清楚，它是按照序号排的，我按序号播的。
你现在播的是第几个？
1.1， 然后是 1.2。
你现在播2就行了，你现在播2。
真实相是无相的。七宝粒子发动的水，七种熏啊，七种寒，都是假象啊！你要做假象啊，做假象就苦了，赶快放下，这寒转就放下，别着急嘛，寒转放下才能到啊！你明白了哦？好，这样进行就是众生修，好，这样进行还是十方就众生啊。那么现在明白了之后呢？我说，我这样进行就众生修，难道是？
师父，凡所有相，这个相是指法相和非法相。
眼睛见相，不做相见，那叫性。眼睛见相做相见，哎呦，这什么？怎么做东西的？所以你不能做一做就坏了。
这停到注意天上。
哎。
就停在这一针上就行，上一针，上一针，就上一针，就刚才那一针，再往上，再往前面那一副，那哎，对对对对对对，你的意思是问眼睛见相，不做相见，这就是性，你不知道这一句话什么意思？你往下看，老人详细的解释了。老人详细的解释了，你问什么叫做眼睛见相做相见呢？就是说你眼睛见，哎，这是什么东西？我应该这样，我应该那样，这就不对了，不能这样著作，一著作就坏了。这不是这个就解释什么叫做不做相见，什么叫做相见啊？就是这么解释的，这么解释不是挺好的？你的具体疑问是什么呀？
这个问题其实老人都回答了，自己的
前后文里，你就在前后文你多看看，你不明白你就看看前后文，不能把它单挑出来一句话在那较真儿。如果这样较真的话，老人的话你看起来也会很矛盾，你知道吧？他在那个时候他就那么说，就容易让你放下妄想，或者容易让你弃入，他换个时候他就另外说，那这都是为了让你放下妄想，你得连着看，你连着看佛经啊，老人的开示都是这样的。你看看具体的问题。
眼睛见相不做相见，我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就是这个吧，我们
不举老人。
就是说我看到这个杯子了，我看完了，这就是性的性让我看到了这个杯子，然后看完就看完了呗，是这个意思。
你这么说啊，就不大好，你应该换个说法。我看到这个杯子了，我挑这个杯子好啊，这个杯子坏啊，我看这个杯子是对啊还是不对啊，我这样挑来挑去，这就是做相见了。我们别这样。你别立一个什么才对，你就说那个什么是错的，他自然知道什么是对的了。
我刚才说的就是不见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就是我看到了，
看
到
了
啊，对，这也是性的。
不是不是，你这样的话，你又着在看到了，应该不看到，你又着在这上了，也不大好，也不大好。你就这么说吧，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妄想分别嘛。你何必妄想分别？你何必把妄想分别留在心上呢？就是这个意思啊。
但是看他第一眼的时候，就是有妄想分别呀、啊。哎，这个鼻子好看。然后过了，是不是？
我觉得第一眼都还没有，你那是第二眼。第一眼看到他，你不会说是杯子吗？不会这样，是吧？
要不闭着眼睛摸一下。
我说的是第二眼，第二眼正常人说啊，这是杯子，好坏啊，给你来的。第一眼实际上我们既然都一样。
第二眼就开始说，那我就不说他了。第一眼我就说这就是杯子。
这都是多事儿，这些全都是多事儿，你啄他也是多事儿。那个老人说的是最关键的是不在相上见，你们这么一分析一发挥，我老觉得就变形了。就这么说吧，如果这句话老人说的不做相见，这句话你在这分析怎么样才是对的，你干脆把老人这句话给忘了吧。我相信我这么说老人的没错。你还在这分析这，老人都告诉你不要做相见了，你还在那拿着老人的话在那说怎么样是不做相见呢？你还不如不干脆忘了老人这句话，你这不是明明把老人的话又死抠了，又做相见了吗？
我分析了，直接把这几个杯子给扔了，
就把你给扔了就行了，你光扔杯子不行，主要是你。
第三个关照是不是就是指
第三个？看看赵师兄放放第三个，找了对应的视频，人家看找视频的师兄都说了，说你这个师兄咋回事，你看视频就明白了，根本都不是你理解的那回事。放吧赵师兄。
时时刻刻关照不要动，境界有了，心切了，不要害怕假象啊，不是真假啊，你不知道干什么啊，不要执着啊，随缘性活就是了，不要去享受啊，享受是道义啊。我们说性空空的，知彼如何，救度众生是最好的。这个第六识的用功，修行者的下手，关照，这个第六识。啊，才要动，哎，不要动啊！一切都不可得，你动什么？在造妄念啊！
对对对对对，停这儿，停这儿，停这儿就行了。
时时刻刻管道。
那个你剩，停这里，停到这儿就行，停到这边。你问的问题是用功修行时的下手关照，就是这个第六识。你在这个地方有疑问，具体的疑问是什么？
就是针对这个第六识。
你现在是不是在用第六识在跟我提啊？
是，现在是。
那你该关照吗？还是怎么样啊？
这不该，就是正常，你要那个嘛，就是说。
这咋就是正常了呢？你要是真觉得是第六顺，你就知道了，你研究关照本身都已经离关照跟关照背道而驰了。第六识就是这样的呀，第六识就是我们的，就是这个思维对着法尘嘛，我们的思想对着法尘起分别，这个应该这样，那个应该那样，这就是第六识啊。关照就是这个第六识，才要动不要动。后面说了为什么不要动，因为这一切不可得，就刚才说的，你去研究那个龟毛兔角，我应该把这个龟毛给拧巴一下，我应该不理会那个龟毛，我应该把龟毛就是弯起来，我应该这个龟毛是左的，那个龟毛是右的，另外一个龟毛是横着的，你这何必呢？一切不可得，你动什么？所以没有必要动啊。
那我们
多事儿啊，当然是啊。
关照啊，
这不是关照，这不是关照。
多事
儿。嗯啊。
上一个问题。
嗯嗯。
我在那个地缘部里面看，当时里边写
的那个。嗯行。
嗯，就是有废名两者，心念一动有动了嘛？
嗯。
现在这个什么面目？
嗯，
换句话说，就是在这一念不生时代，两了分本来面目又是什么？大家当下可以实验，一念不生时，就是前念已断，后念未起；一念不生时，心事了了；一念不生，心无所住，样样的东西都在个人视线跟映照物。两，假如心有所住呢？这是什么？是感呢？感是迷茫感还是自动感？一念未起，无所住不安。
那你在这儿醒悟的，他的意思是给你指示性的事儿，就是见相见性的事儿呢。他给你指示的是，就是老人这一段是解释性的，指示性的。他问的就是相不在相上见，眼睛见相不做相见，这就是性。就他高峰问的是这个。你不用这么考虑。你不要这么考虑，没关系，不要考虑它是不是空的，它是不是空的都没事儿。嗯，说得好。
嗯，
嗯
别瞎想是吧？
这个是给人指示的方便，但是呢，你一旦进入了，你就知道老人说这个话完全是浪费口水。我跟你说啊，
我以前他其实老人，他说这让我们直播这种事
啊，他就是专门愣神儿找那个空。他是这样的，专门弄神找空，
就不聚焦就能走，然后谁都不见那个。找那个空，
走神的时候，他那是见性是吧？
对
啊，要往回看的这种呢，我觉得就是说的是老人说的特别的好，但是这个地方从现在接触的经验来说的话，没有那种根性，一往回看，哎呀，原来是这样。不大可能，现在的人妄想吃剩的很，你说往回看他就回光返照了什么的，要我说还是说断吧，说断断的拉倒，好好修心中心，说断吧。你说谁往一看，哎呀原来就这么简单，没见过，他得修到一定的时候他自己的自然的自觉的。你发现
回光返照这个地方我仔细还有两个，
他就是他可能查的，然后他就是说字儿，
两个地方说过，第一个就是说
他不光是两个地方说，
他两个地方故意的，一个就是说回光嘛，就照了这是什么，还有一种有个人问他，他直接说了回什么回啊，回不多余嘛，他也说了、这个、
哎呀你厉害，你能看到后面一种都不简单嘛，
回什么回，回也多余说
的。
不是，都带
是说过的，是说
的。
当然了，这两个要搁一块儿说，要不然的话，你记住一个就麻烦了。
就我就看，哎，他说回也多余啊，回就是他回什么回？
对，你能说到这儿就不错了。你现在终于能看到这儿了，可不简单啊。嗯。你回一下吧，还是？
老人说是有前后语。
他说的回什么就是多余，就是跟
对，是一个意思。嗯，也可以是那个时候，你可以说后头，也可以说刚开始，也可以说是刚开始嘛。以后的路还长着呢。往那边就行了。第四个，
动念不着相就能照应。
这个你疑问在哪儿啊？你得说说你的情况，我得能详细的讲一讲。你先说说。
等下动念，你现在问我问题。是，这个就是水用法。
嗯，
好多我不傻。
嗯，
那就是你没问我，但是瞎想，还在揣摩杯子，那是不是就是？
对，说的对呀、啊，我觉得挺好。
听见啊，老师？
啊，能能能。
哦，不好意思啊，我就像刚才那个有可能说到一半就那个客户要给我打个电话，我反正先进来。
没事，
我们说到哪了？
没事，我们说到第四个了，第四个都说完了，好像是。你稍等一下，
这个、看到第四个。看明白了没有？前后节的东西，老人说的很清楚的，能看明白吗？不明白的，我们一块答吧，好吧，老师。我不比你老师强啊，老师，你说不动的人，我估计是根本就不行。
不是，你看的细，我主要是。
好的好的，那我细细的看啊，我细细的看。你们先说啊，我上来有问题我就上来插话。
好的好的，行行，嗯，
好。
你再看看第四个，没事，他就很简单，老人的这个视频。我发吧。
第四方面很给。而真实的话是对我们此地动土人讲的，是直接要讲的。
我发了。
最好是开到三十年以后。
第四，我刚刚解释的动念了，不着相。
等一下，等一下，赵师兄啊，你说。嗯嗯。
我刚刚不是举的例子吗？
嗯嗯嗯嗯嗯。我要是说的对了，你又着了。
对，我就把这个。
你记在心里，你记在心里算不算着呀？嗯嗯嗯嗯。那你就把它扔了，不就是执行了吗？
四跟六是有点像的，就是说，
师兄的声音很轻，我听都听不到。
没事没事，没关系，嗯，看看他要是有必要的，我会重复的。你说吧，嗯，他有的人离得远，嗯，第六个怎么了？
四六是不是一样的？
我觉得不管一样不一样，只要你没有问题，我就按时万事大吉。你自己有问题了，咱再对问题来说。
第四个没有解释的。
嗯，我觉得你没问题，我就不用解释了。没啥扩展的，我跟你说，越扩展事儿越多。嗯，我扩展了，你再去理解它，然后你美滋滋的认为你有收获了，我觉得那是耽误你。你他挺忙的，你又抬起一个又放下一个，你何必呢？嗯，还有你平时这些吃喝拉撒的事儿不是都放下了吗？有什么关系呢？也不难啊。现在是第五个还是第六个？你看，
第
五个。
老人这句话是不是说实时在面门放光？这是说实时。
你的意思是不是放光明是吗？
刚刚这个后面你知道，最早我觉得起，他说的放光其实就是有作用的。
对对对对，嗯嗯。
第六个就是强说到真心，
嗯，
他说这是真心，后面说这还是真心。做正坐的时候像别人在做一样，正坐的时候怎么像别人？你打了我一巴掌，我也像你在打他一样，我觉得这不是。
你就是人家打了你一巴掌，你打了人家一巴掌，这两个有什么是不是的？
跟你做的时候就像在别人在做一样。
你放第六个，放第六个吧，放第六个吧。
那很可惜是这样的，自己。
那你可以不加班啊，也有别人也有不加班的，你去向啊，你又不敢，你是你自己的选择，你选择了这个，你怎么做？
自己在做。像别人在做一样，
对，
就根本就没有心在做，没有心在做。然后喝茶可以没有心喝一口可以，回答你的问题我怎么没心？
状态凉，
就是用心思考了也是没事儿，也是没心，本来就没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你那个加班跟这个喝茶就是一回事儿啊。我们现在说法也不比喝茶多哪儿去啊，本来就是这样的呀。看一下老人的，看看老人的这个吧。嗯，我们再稍微讲一下这个。我们既然
不动的时候，一念不起，还是渺渺分明，就是像末了石头一样啊，一点没知觉。所以说，我们一念不起是静稳。整个苗苗暂时毫无分别，它既然不动就正心。 如果一起你分别人事了还回心不定吧就是我们因缘具足的时候人里面呢一起念在工作啊接人的时候啊还可以心不颠倒也不追逐不进见你的浪分度的时候也没有心愿做就像是别人来做一样做过之后你的灯然回到无形的本位这还是正确假如念念有浪不知不觉地入了迷途了那么这就是妄心虽然这个妄心啊乱梦时候本体还是不是这个性体还是在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些就是我们善用之妄心就是一直都是运用啊法缘成佛不善用之这个主任给仆人所用的那就是六道轮回所以一切真一切法都离开了心心是最重要所以波来波弥陀心经的最重要的心因为我们上个上面讲它的主体它的主体就像我们心脏一样是最最重要的心一成佛远离不了这个心成就一切真成就一切法也离不了这个心所以他的心中之心
那可以了吧可以了
第二个就是看你们说的心的但是如果我为主控制这个念头比方说你去拿个杯子你跟老师倒杯水我回答问题这是个为主为主就没问题
我没有听明白你第二个是怎么为主了我没有听明白
比方说现在别人需要我去倒杯水进去去嘛就我能控制我的念头去干事
那不是那不是的他也在控制他的念头去干事要不然他怎么去实行电信诈骗的呀他可是有预谋的他也在控制啊不是的不是的你说的是你能控制和不能控制完全错误完全错误不是不是的他这个做主不做主就是这么说吧你认假做真了你认假做真了就不是做主了你就不得不随着他走了认假做真了你就是急了认假做真了那就是不做主你不认假做真那就是做主啊并不是你控制了他把他控制的好你杯子没洒不是这个意思再看看前面那个你说的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正在做的时候没有心在做就像是别人在做一样这个怎么了就是这个怎么了你那加班的事不是也是这样的吗也都过去了也没所谓啊那跟别人做有啥区别啊也本来也没有区别啊
老师刚才没事了我出去打电话了
哦好好好好像暂时没事儿
啊刚才没事
你的
我刚才在打电话现在回来了
没事儿我们正在讨论呢
老人说的挺好的是吧这个师兄觉得怎么样老人说的怎么样
他还是有问题的
老人说的很好
老人说的很好是吧那就得了那个你不要说这个顺着说就是说如果觉得有问题你大胆的挑战反正郭老师和我会给你做解释再翻译一遍啊
这个是上海的钱伟钱伯不说年轻不年轻都年轻我们都年轻你看看还有哪有问题就是这个别人在做这个事儿别人在做这个事儿你不用拿捏你过去的事儿都像别人在做的不是吗对啊这有啥难的呀那是谁在干小狗在干肯定是小狗干的
我现在可以问老师一个问题吗
你说师兄
郭老师你好我现在在苏州那个我想我就是最近就是打坐的时候持咒啊心里边持咒的时候有时候会 去念到其他的经文里边去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经文，反正会去读一些，就是我也不知道哪里显现出来的，去会读一些，应该是一些经文吧，一些文字。然后当自己意识过来的时候，诶，怎么不再念咒语了？想要回到咒子上，一下子还回不过来，然后要过一阵子，但是终究还是会回到咒语上。这种情况算是什么？
这种情况大抵是跟你下面杂修有关，下面杂修了，就是没有打坐的时候，没有用心中心的关照，日常应付日常的事儿，而是多余的在学了好多别的那些诵经啊，学经啊，也不是我们法门的这一类的，就比较多，加了很多思想去理解、去思考，坐上就会翻腾这些。其实一般来说，坐下干什么事儿，坐上都翻腾。你要是下坐一点都没干这个事儿，就是你打心中心之前就有这些。就打心中心以后从来没有过，现在翻腾这就比较少见，就说白了就是跟你杂修有关。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如果不对了，那就是有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老师说的对的，你说的是对，因为我上个
就是说的是你诵经啊，不是不好，你学经不是不好，但是它跟心中心用功的那个路子、用功的点儿啊，不是一个点儿。你就像是你有的时候需要左脚用力，有的时候需要右脚用力，当你需要左脚用力的时候，这个右脚有时候就出来耽误事儿了，它就两个有点像打架的样啊。你最好就想清楚你用哪个用劲儿，然后一门深入的用，这样最好。嗯，
哦，那老师也就是说我们学了心中心，其他的那种
没有这么说，只是说的是最好是这样。你要是就是说一定强迫你不修，那就是我们心中心从来没有强迫过什么，只是说建议日修任何法门都应该一门深入，哪怕他是念佛的，哪怕他是研究经教的，我们都赞成他一门深入啊。研究经教的人他就是以研究为主，他日日夜夜都在研究。我们正好相反，我们你去研究了，你研究的越多，你坐上打坐念咒越累得慌。
哦，是这样子，因为最近碰到学校要考试啊什么的，可能平常做功课用的紧了一些。
没事没事，他这个就是你翻腾的，如果是经典，大抵是你坐下的时候学的研究啊什么多一点。但是无论如何，你就练习着不在意吧，从心中心这个法门上就练习着不在意，练习着你就是念回不来，你就出生念，他不就回来了吗？
哎，对对对，后面就有时候会一下子咒子想不起来。
那你想肯定能想起来，不是啥大事。
对对对，是的，最终还是会想起来的。然后我为什么会就是说刚才郭老师说的没错的，确实是在看其他的经典啊，因为老师有上课啊，然后包括现在
那个老师上课的是心中心不是啊？
不是，像那种戒律学纲要啊，那个什么教官纲宗啊，就是这些学院的那种，包括杂含经啊，就是这些东西，包括印度佛教史啊，就是学校里的学院佛学院的那一套东西，然后现在不是还要考试啊什么的。
那你就去学那个吧，啊，对对对，那你就去学那个，要不然的话你先停下心中心，你先把那个学好了你再来修，我看也行的。
我现在没学那个，现在只是应付一下考试，然后我也是想着，哎呀，心中心的这个理念，哎呀，看了就看了吧。但是可能就是会在坐子上就会有这样的影响了。那刚才老师说了，我明白了，是这么回事，应该是。
因为看了就看了是什么情况啊？看了就看了，看了就当没看来处理，那是说的是明心见性以后的事儿。明心见性以后的事儿还要深入经藏，广学的广参呢。明心见性之前，最好一门深入的去修行，把这个东西弄透彻它，弄透彻了，先就是说的一门深入的专心的用功，弄透彻了以后，你再去弄别的，别的是都要看的，当然要看，那个最好是明心见性以后去广学。嗯，
好的，那我明白了。
在此之前，一切为明心见性服务，怎么样有利于你明心见性，你怎么来？怎么样有利于你用功，怎么来？
嗯，好的。我明白了，谢谢老师。
这都是建议，没事没事。
嗯嗯嗯，
给大家吃。嗯，好香。嗯，有香味，刚烤出来的，刚出炉的，可香了。啊？啊，热乎的，热乎的，热热热乎乎的，脆脆的。嗯，我觉得心中的心法呀，要说起来的话，心中心法挺好的。你去看看老人的。 齐老师的呀，还有好多老师，他们不是网上都有课啥的，听听他们的呗。就那种学院派的什么的，那是针对他们的那种的思路，不是针对我们的。新中心这么好，多看点新中心的呗。新中心也有各老师推荐的，有一些啊。新中心也学经典的，但是新中心不大讲杂俄含经，杂俄含经太长了。新中心讲的是大乘了义经典，大乘了义经典几乎祖师都讲过，就那些大乘了义经典，就手指头基本上能数过来，基本上老人二祖都有涉猎的。嗯，因为我们居士学法呀，你就说你再广深入经藏，就是说的这个智慧如海之类的，你还是精力有限，你总要在别的事上分点精力，所以我们应该究其要，一下子抓住它的核心。我们到了山，就把山顶上这颗宝珠给摘下来。我们现在就一件事儿，就山顶上的这个宝珠的事儿，就山上的这个路怎么走啊之类的，就不要费过多精力去研究它了。你先直奔山上去采宝珠就行了。再说你要知道这个宝珠的好处啊，一般来说都那些东西先不要研究了，就也没有兴趣去研究了。所以老人啊二祖啊他也有讲经，他讲的大部分都是了义的那些经典，大乘了义的，直接切入最究竟的，直接告诉你跟宝珠有关的事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禅宗的，禅宗也有这个风格，不跟你说废话，不绕啰嗦的，不给你那么多糖豆。接着来看你的问题。大家还有问题线上的都可以问啊。为什么要放视频？就是前师兄啊，我把这个问题发给他了，因为我一想肯定是前后句里头有答案，我就发给前师兄。前师兄说前后句里头确实有答案。可以吧？他说加你微信，田伟。
我想问说，未悟之前参话，悟道之后参话。
加吧，随便加。
我们现在都是有用力的，跟我们新中心说观察不同的嘛，不同点是不是在？
我觉得你不要从用力或者不用力这个角度去看，这个地方没有说到用力不用力，废物之前就是他还有疑惑嘛，他就抱住一个疑惑，把这个形成一个疑团，这个疑团破了，他不就开悟了吗？这就叫参话头嘛。就实际上你有好多疑问，你把这些疑问都集中到一个大的上嘛。我就对这个事儿特别疑问，别的事儿我先不在乎了，那些疑问我先搁置，我都给它凝成这一个大的了，越凝越大，凝到最后都不知道吃饭睡觉了，那就是参话头啊。悟道之后就是说的是宝刃嘛。宝刃这个事儿，老是好多人以为是个宝，实际上这个看话头是什么？你去看禅宗那些东西，你有一丝一毫的着相。你一丝一毫的着相，哪怕你着了善相，着了法相，这全都是错误的。你刚开始一定要警惕，这就叫做宝。刚开始要警觉，因为你流浪惯了，老是着。人家一说明心见性，你耳朵就支棱起来了；人家一说爆炸，你又心虚了，之类的。你得多提醒自己，可别上当。
真是你爆炸，一直我爆炸。
就桃子跟你有关系是吧？
我想说看你这一场的说的看话头，是不是我最早老是想看的？
不是的，看话头就是话从哪儿起的，或者说你我们说的是念吧，念头起处，念头是说微细的念，就叫念头，念头从哪儿起的，看念头起处，看话头也是这样的，就是话还没说出来之前，那个时候在哪里？对，那个时候就是那个说的那个佛性的那个事儿，说的了了分明那个事儿。
或者是他这个就是说禅宗的他这个风格，当时人家不用这佛性这个词。
禅宗也你不能这么单独的说吧，你到后期用佛性的这个词儿的也有的。你去看武动会员，你把武动会员那篇文章拿出来，你就是输入到佛性这两个字照样能有。他也是那个的，但是禅宗无论如何，不管他发展到什么时候，他就是比起来都比别的要直接。但是到后期，他也有说性、说心、说性的，他跟你说这个佛性是怎么回事儿，有啊。你比如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吧，那个达摩祖师在来中国之前，他不是在那个国家碰到那个国王吗？他的弟子对那个国王说法就这么说的嘛，就是在足运根呐、啊，在手月桌啊。你看，这就是说佛性了嘛。
不是，我说他没有这个名相，这个佛性这个名相。
你就这么说吧，他一般来说不跟你说这个佛性跟第八识、阿赖耶识、跟见经是一个两个，跟无名是什么？他一般不这么说，除非是你学生问到这儿了。为什么呢？因为到禅宗里的人，这些理论都透透的，他懂这些理论，他也能给别人说法，他跟大乘经典也契入，
但是他知道自己没有实证，还有疑惑，这个地方心里不安，就这样的人，禅宗接的是这一类的人。这些道理你不用跟他说，一般的他都知道的。就是你看那些禅宗的那些，就是那个学人他问的问题，我们一般也都问不出来的。就是他已经到那个份上了，你这些道理不用跟他讲，咱们心中心的参差不齐。
我们就说我们相比吗？
不是一直在看，这个属于是这么说吧。这个你说的一直在看呢，不要这么说。你应该换句话来说，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做功夫做的紧一点，后面做功夫不用这么紧，这就好说点。你要说一直在看，不用一直在看，你一直在看这就不对了。但是刚开始你可以看，你可以一直看。有相联系的地方吧，有相联系的地方，就是跟那个第二部《俨然易觉，朗然现前》，我觉得有点像。对，是的，是的，为什么断掉它？还不是因为它是不可得的吗？这不就属于看话头啊？你看可活泼呢，佛法可活泼，你别一听看话头，你吓坏了。啊，对对对，因为自己毛病太多了，刚开始多主动。对，主动看一个看不到的东西，就是多提醒自己，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它是一个意思。这个老人说的这个看话头是说的后面说的宝润，老人说的是开悟以后看话头，开悟之前参话头。老人说的这个意思就不是那个看着话头好做功夫了，就不是这个意思了。老人说的就是宝润的意思了。
看一看或者看一下它就消失了嘛，然后这个纠缠就不存在。
你现在正在纠缠，就这个事儿，我总是这么说你。你不甘心就算了，你现在正在纠缠，要不然你跟我说这些干啥呢？你这就是没有看住话头，我告诉你。就这样，所以要紧着看着。禅宗的一般是这么说，堕了，堕了，就是你那一着相，它就属于叫堕了。老和尚话堕了。
后面的差不多就不看了。还有问题就是上周我没来嘛。我听到录音，你说，我不跟你说，我先认了再放了。你说你不用认，这多词。
你不用认，这个时候起个假名叫认，你就是你肯定了这个不用认的。这个时候我才说啊，你这个是真认呐。但一般来说，我就是见了面忍不住了。一般来说，微信我不会这么说，我一这么说，你又学了一招，你到时候又装，对。就是你那个时候根本就没什么可认的，你说没什么可认的，我会接一句，这就是真认。你那时候肯定，确实肯定了，没有什么可认，这就叫做认。
没什么东西勤的叫一把清。
没什么东西勤的是这句话也不是轻易说的，大家都在这修呢，谁不想明心见性啊？谁不想成佛？这时候突然有个人站出来说，成个什么佛的，成个什么佛，见个什么鬼的性啊？你们都在这干什么呢？他可肯定的这么说呢，你怎么样都推翻不了他，这不叫一把勤来吗？这不叫一肯肯定吗？他当然很肯定，这么多人都在这儿呢，大家都想要他说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话。肯定了，这里没有什么东西可肯定的。他勤来的是他知道这个地方没什么可勤来，这个时候突然醒悟了。不用勤来，因为你没有失去。就是老是勤他，老是勤他，就这样这个劲儿就越走越远了。
要放的好多年。我是想抓住他嘛，新来一个东西，他过主，这正是个妄念啊，第二是个妄念过主。
我们后面就别看了，后面跟前面差不多。
行行，后面不看就行。过去都是指都不参的，您老就别说参的事儿行不？有相是相，无相也是相，你怎么不着呀？我听不明白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可能跟别人说的吧。还有啥？大家还有啥？
我们别人比较好学，比较精神。现在
他做打的少，就他做打的少。
那少，他也是一个，他也
那你看看师兄多会说话，这
做打的肯定也少。我告诉你，千座内我说的是。
你要是这种鼓励人的话，虽然是假的，听着也舒服。
没有多假话。管谁说你去，你就打。
不是郭老师是棒喝你，我是说你这个精神真的很好的，能深入不好吗？这个人 他讲也他
不讲。但他的话也会让你骄傲，但郭老师的话不会让你骄傲。
我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你就是谁让他问我了，要么他别问我，他问我了基本上都撞撞南墙。他觉得是好事儿，我觉得就是打坐少了，我跟你说。
是好事，现在就是这么不利。
所以禅师还有一句话，禅师你看那个，你去看那个叫什么寺啊，长春有一个般若寺，是很有名的道场，以前很有名的道场。没听说过哈，以前还有一个咱的传法老师呢，后来好像圆寂了，也是圆寂老人让他传法的。长春般若寺很有名，以前的禅宗道场。那也有，那他也有。无论如何，那个般若寺很有意思，他好像在市中心。你一进到那个般若寺里头，正中间有一个大旗杆，就竖的可高可高的旗杆，上头挂一句话：“好事不如无。”好事不如无。他开始什么他都600座了。
700座。要说这个什么那个说他说开始就是说明心见性的开始。
老人说200座到400座明心见性哦。我这一说大家都吓了，我跟你说。
我们还早着呢。
你这个时候你怎么不吃桃子呢？
面膜也一样。
这老师错误的。200座600座也不好。
你看看他千座以后他脸皮就厚了，你跟他说200座400座该见性，这些话对他没有用。这是二组说的，我跟你说这些千座内的人一这么吓唬他们个个吓得要死。每一次在群里一说这句话大家都好害怕。开始私信问我，哎呀，我都过了200座了，怎么还没有前进？
害人吗？是不是？
就是吓吓他们。
我也看他一起坐着的，我也是觉得，就是这个是你坐上的，也不是说坐上的功夫吧，就是说第一，你可能没有认真的打坐，不然的话，200座到400座应该是你明显性的。要自我反省。
哎呀，他这一听更吓人了。
说嘛，那个人念着念着，终于说他是孙子吧？说啊，你赵小旺怎么怎么样啊，或怎么怎么样，他就念出来了，就不知道聊什么。
这我呢就不会说去问人家是讲话，这种从来就没有试过。
那你要
一
坐上一直妄想
别的，
一直妄想
别的，
就是想别的就是妄想啊，就是不够专注啊。怎么能见性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说，你就是见性的前提条件就是能不能对其他的事全部都不专注，这就是心中心所说的专注。我们换一个词儿叫不求于果，其他的事全部都专注不了你了，这个时候就离见性不远了。但是不是要专注见性这回事？
我觉得我之前好像就这样的，什么事做完就做完了，做完就做完了。
我怎么没有觉得是这样啊？
但是很爽很爽的事情，在我的想象里有了，他可能有就来了，来了就不完就没了。我一直
对对对，每个人的他就是他的脆弱点，他的纠结点各不一样。
他的纠结脆弱点，他也
不纠结啊。
对，
他有时候你心大，他跟这个善性没有关系。
心大，理解你没关系吧？
没有关系。
他根本都不是这种人，你可以听他说的吗？平时跟我念微信聊的全是鸡毛蒜皮的事儿，我跟你说。就是人本身心大啊，但是实际上聊的也还是鸡毛蒜皮儿。是个性的事儿，你真正的不在意的事儿根本就不会像他这么说，你还说出来那个不在意，他不在意他说什么呀？还在意呢。也不难。不是说了吗，一直在面头上放光，说话是说话放光，眼见是眼睛放光，不说了。
性
子
没那么什么，你看六听了金刚经就
是六
种。
他说的是慧能。六祖不是说吗，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吗，就这么简单啊，他没说难啊。
我们
是
只有三
种。很难的，我们来执行，我们来本身的心里面那么什么。你杂念，你像你刚才那样说，像我原来问过你过来。
其实他说难是因为什么？我们在这一拿捏，咋拿捏都不对劲了，就这就难了。
还有一个，现在家庭上在微信上聊过嘛？我烦的意思就是说，家里这事像你刚才那样说，把这件事都放掉，我觉得
你不放，你就不放嘛，你就该处理处理啊！没说让你放，没说让你放，你误会了。 那个是对那个时候对你不是说
话。我意思是我说，不是说你说，我意思说。要来放掉是很难的，你看家是。
你说的放掉是什么？你说的放掉是放任不管吗？不是的。
不管他，但是你像我们这种性格，像我们这种修为啊，你能做到说，明明这个有个事，那你在处理期间，你说能做到说我不烦吗？
你不是跟他一样的，他也是想的，他认为不烦就是成道了。你那不烦是顺心，烦和不烦。这两个事儿是顺心和不顺心的事儿，学佛不是为了顺心，那个顺心和不顺心根本都不是修正有关的，顺心不顺心就是在于你太想太有自己的主见了，所以有顺你的有不顺你的，你把自己的主见调整一下就没有什么顺心不顺心了。
一千的事，
家里一千的事就这样吧。那你还能回来就好啊，你能回来就好。还有，
我觉得我回来的时间。卡，
你这一想再回来，谁让你想时间了？你开玩笑，再回来，你还再去想时间？对，能回来就好，能回来，
等一下又去了，
再回来，
又去了，
再回来，再回来，
就是这样，就是斗争。
所以说坐下就是断，你说就是斗争的时候再回来，
就斗争，
再回来，
这就是关照。
元音老人说过好多次了，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元音老人说过好多次说。就是你不管你100次的就是跑出去跪在101次的拉回，你拉回的时候就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就没有回来不回来这件事儿，你念咒的时候就只有咒这件事儿，就没有过去现在未来，你还管什么跑了多少次，怎么跟他来回做斗争，你要这么想赶快回来，回来的时候就不存在这些，这就叫知幻即离离幻即绝嘛，不假见思亦无方便。
所以说我还是个
这种现象不是那个什么，它不是说你会不会用这个佛法，是你根本就把这个世间法跟佛法误会这个他、
这不是误会，而是我们这些人设立就是这样。
你这样，你这个喝茶的这个事儿，你那个不啊？你得担心不啊？就是你那个家里的事跟喝茶这个事儿，哪个事儿大？
那我说我要来这边，
不是你来这里是来这里，你不来这里你也会喝茶。喝茶这个事儿跟你家里的事儿比起来，哪个事儿大？那就是你不对了，那是活该你受家里带累，那是活该的。你谁让你认为家里的事大了？活该。家里的事真的比这个事大吗？佛法都不比这个事大，我告诉你。你就平平常常的去处理它就行，就平平常常去处理它。你要是不能像喝茶这样，你应该检讨，你为什么把它看中了？你把它看中了，就活该你受它带累。
这有很多都是活该的。就有时候，比如我今天有事了，我本来要打4个小时、3个小时的，我今天就说了2个小时。
坐下观照是正行啊，就是说坐下你不妄想分别，这才是真行。我认为你那个没有事的时候不把事儿放在心里，那才是真用功。我认为你打6个小时，你还把事儿放在心上，你也不是真用功的。
是
别人做的一样。
是这个话对。
处理这种世间法，可以有佛法的办法，也可以有这个世间的办法。但是你把这个世间法的办法跟这个佛法的办法混淆了，就
那这是要聪明的智慧啊！有些你那样说就是世间法，世间法你也是有智慧难吃的缘由。
就我问一个问题，
你把事情处理好。
你放在佛法的地方，我想问一下，你什么是佛法？
我说的是单独的世间法有什么，佛法有什么？对，我单独是指的就是指你解脱这个，是狭义的嘛。你肯定要分开才开始。像我跟郭老师说，刚才在叫，就在那讲什么一个佛法，就是世间法就是佛法，不在中间这个问题。就是那是你后来的以后这个说法是。
总之你这样处理，
一开始
是把都是要有智慧，都是有。
刚开始你讲解脱道，那肯定是要说的是出离心，那不是说你说你说的那。
对他吧，不懂的时候，
你要碰见世间的事儿，你就多想想吃茶去，就这句话，就赵州，人家问他啥，他就说吃茶去。你喜欢这句话不？
我喜欢，但我还不是很理解。
吃茶就吃茶，理解啥玩意儿？刚刚不是说了别多想。
是别多想，但佛法我就一直都知道说，包括唐宗这些东西不可以拿来经书，不可以拿来讨论，讨论你会讨论不明白。但还有一个，我经常就想到六祖，他人家 你看我主跟他讲的话，
六次你就想到那一句话就行了，就那一句话对你来说，就刚才我说的那一句话，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就适合你。
嗯，你看一下，人家在听那个连麦那个人。他是卖茶的，我听得很清楚。人家就
开了一个什么悟呢？你不能光看他开悟了，开了一个什么叫开悟了？
他见了他就喜欢，他就说：“哎，我也想去学。”
你不是也是吗？你也正在学啊？
是啊，我就没有来。
对，六祖人家就一听这《金刚经》就明白了，说那不是五祖给他一个，是给他一个讲解《金刚经》，我就明白了。
刚才了看老人的视频就说了呀，佛性是在他的作用处，就是在你被家事连累，就那个时候那也是佛性放光啊，那不是也是佛性放光啊，所以说就说一句吃茶去，
就不理他，去吃茶，
吃茶就是很轻松的事儿，你家里头那些事儿也是一样的。
嗯，
你为什么要把他看得重？你把他看得重反受其累。
所以我为什么刚开始认识你的时候我就问过你这个问题，其实我不是说我哪里有问题啊什么，我就觉得家里的事烦。
这个事儿你跟家里说，你说你们好烦，我跟你说我都经常这么说，但是我从来不会烦事儿跟师兄们说，你跟师兄们说没用。
对，然后后来我都忘了，你当时不知道在微信上你不知道跟我怎么说，说你放下还是怎么，反正我就是觉得我不是说那些事是不好还是好，就是要去处理要去做。我也是觉得有一些人就是本身没有烦不烦是你，对，还是我自己的问题。所以
分别嘛，就是那是
对，还是自己没处理好，所以要找老师。
你别就是把这个弄的，就是好像是老师能够解决什么什么东西的。你要是找我，我就这么说，你就让烦就让他烦去，你可千万别不烦，我倒看看你能烦几天。
嗯，郭老师，刚才说的那个吃茶哈，那个学校里边呀也有禅茶器，我去参加过他们的那个活动，我当初还是挺困惑的，因为挂的都是叫赵州茶，而且还有一些句子，但是那个吃这个茶吧，就是我感觉那个特别复杂，刚就是有一整套那种流程啊，就是先要静坐，但是静坐的时候呢又弹琴又放音乐，然后过后呢要每人三杯，然后又要品，细细的品，要很慢很慢，然后过后呢才大家一起讨论。
那这种情况下就不要说吃茶了，这种情况下就说洗碗去吧。
我感觉这个是在表演，就好像是在演出一样，不像是在，因为你挂我当初我就是直接问了，我说你这里挂的不就是赵州茶，赵州茶不就只有一杯茶吗，当下即是哈，为什么我们还有这么多的这种仪式呢？嗯，但是我很显然我的这个问题就招来很多的这个就是。
那是你自己自招的，谁让你去那儿去了，我们都没
有。啊，我就是后来不去了嘛，我本来不知道嘛，这个禅茶是这样嘛。然后体会了一下，我就没去，我主要觉得这个吃茶太复杂了，就是。
嗯，那就不是吃茶了，我们这儿不是这么吃，刚才师兄说了，我们这就随随便便喝一口。嗯。
他是在。
啊，对。啊。
那个时候就把吃茶弄得跟你家里事儿一样，成一锅粥了。
对，
嗯，
对，
那叫茶。
不是，那茶艺刚开始后来是豆茶，你知道吗？茶也有豆的。
当初刚才赵师兄说我爱学习，爱学习我确实，但是对心中心法来讲的话，爱学习不是一个好事，好像。
你就这么说吧，我觉得是这样，对于不爱学习的人来说学习是个好事，对于爱学习的人来说学习不是个好事，他就是你怎么着你还是要看看祖师的开示，但是心中心的修法来说是要亲证，你看完了祖师开示的话，一门深入的就是那个时候实修的话来说的话，你理解过头了，这个东西就阻碍你去开悟了，就是他一门深入的亲证的时候，这个时候不是用第六意识的，不是靠你研究的。
嗯嗯嗯，哎呀，学校也有那些讲经班
啊，其他的法门，有的法门就重视这个第六意识，比如说开的那些班儿，他们主要就是纯粹研究经教的，他们正好要大用第六意识，所以跟我们走的那个路子很截然相反，不是说他不对，就是这两个路子走起来打架最多，念佛还没有他打架多。嗯，
哎，我后面其实我根本就没去上课，因为也没有一个老师能够上好这些课。如果能上好课去听一下也行，也没有人能上好。
你也不能说上不好，就是那个老师适合那一帮人，但是他不适合你。适合你的还是新中心的呀，你还再多找找，新中心的老师很多，你再多找找，我这不一定合适，还有别的。你总而言之，多看新中心的，多看祖师的。
嗯嗯嗯，我就是带了祖师的那个书全带去了，我就看祖师的书。
对，
还有那个郭老师，我现在发现新中心的法呀，真的是可能是要针对那个善根比较大一点的。一般的人心中心法真的是很难去对去那个对应的上的相应的上。
就在那一波人里头，你在那一波人里头是特别不大容易对应上的，但是在其他的不一定的。在其他的这些就这么说吧，我们这些修心中心的人大部分都是别人再怎么拦你你还是修了。这波人就很对应的上。他们为啥这么对应啊，那也说不清楚。但是碰到的那一波，就是现在很多的佛法的法门呢、啊，有这个就是不是法门的错，但是是人引导有错误，越修越固执，越修越跟佛法的那个教义背道而驰，实际上是打着佛法的名义，实际上那个思想完全是外道的，观念完全是外道的。有的时候你就是跟他讨论起来的话，你还不如跟一个不学佛的讨论佛法，有的时候他还能有点气入，就经常有这种情况，没办法，
是
末法时代，就
是。
是
的。我也是有这个感触，我就感觉他们都是外道。然后还有一个，其实我们学院当中也有好多，就是也有几一些是练心中心的，但是我看起来他们好像都已经早就断坐了，根本就没有坚持。
就这两个法思路不同啊，这两个法思路不同，两个修行方法思路不同，
嗯嗯，
你自己选择。你要再在那儿坐，你会不会也断坐啊？
我不会不会。我反而借着那个场地，我能够实现了那个打酒的。我本来还没有打酒呢，
哎、
就在那边
打坐打酒这个事儿在哪儿都行，并不需要借助什么。
嗯、
你不是所有心中心的，不是所有心中心的都借助了才打的呀。别的修心中心的照样没有借助那些，不是照样打了，而且是绝大部分。
因为本来在家里边嘛，家人就是有点那个，然后正好在那边正好有一个机会，有一段时间我是一个人住，然后正好恰上
你是没跟他们住熟，你跟他们住熟了以后啊，这个困难不一定就比家里小，你还是你就回家能咋的，你都那么惹着你了也不一定的，你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困难。嗯，别以为家里人就真的阻碍你了，时间长了家里人也不阻碍的。
哎，现在家里人慢慢在改变，确实比刚开始好很多了。现在已经基本上是可以，就是不阻碍，但是不支持，就是这样，但是也不反对。
我们没啥需要别人支持的地儿，我们干啥我们不需要，我们就是减少睡眠打坐，也不需要别人支持个啥，没干什么什么折腾的事儿。
嗯，好。
那个师兄他上座，他就在那里敲锣打鼓，就不是说拿个锣来打，就家里人就好考那个东西，特意搞得很响。他不让
也可以做啊，只要
他不让他修，他就反对他，所以他就不敲。
有不是说了，我们有师兄就坐在那卡拉 OK 的上面，天天咚咚咚锵锵的，也修完千座了，也没影响。
但是有可能他这种说，
严师兄有问题，一听讲课又想打坐了，让我问问你怎么弄。别打坐，那个严师兄一听讲课又想打坐了，这个人别打坐，你太一时兴起了，想打就打，想不打就不打，开什么玩笑啊。你只要有想不打就不打的时候，我永远劝你别打，你别打坐啊，千万别听我的，别打坐，你就不应该打坐，就出尔反尔，一会儿想打一会儿不想打，不好。我认为你不打坐去修别的也很好，你去修吧。你要是万一真想打坐了，你必须得好好的检讨以前为什么那么轻易的放弃。心中心法是很珍贵的，祖师很不容易的，你为啥说不做就不做了？以后再碰到这种情况你还做不做了？就你的那个主意比祖师的还要重，就那个时候你就能那么任性的就可以不听祖师的，自己认为可以不做了就不做了，这不好。你必须对这个事儿深刻认识到错误以后再做，要不然你就能要你要是认为这样没有错，你就一直别打，也可能你没错，我们是错的，那你就一直不要上座，不要就是想打就打，想不打就不打，这样继续做下去，只会怎么样啊？只会一直的打不完千座，因为人的情绪是波动的，有时候想打，有时候不想打，我也有不想打的时候呢，那不敢断呢。想清楚，千万别随便做，想清楚了再做。
刚开始的时候我要坚持，就是
你前头你好好的做了，就是说的一般来说的话，你就知道这个法的珍贵，后面不敢随便那个的。
后来我都没说配了，就是做
平常心吧，就是家里头那些事儿，平常心还能处理的好一些。嗯，啊，时针学时针吧，学时针，能放时针吗？我那个等一下赵师兄啊，我放一个我的是那个屏幕，有个师兄他要问五组跟四组的一个，我要放一个东西啊。你说的是四组跟五组的对话，我后来找了一下五灯会员上有，大概给你说一下这个意思哈，就是他是介绍道信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段，这个道信我从这儿开始吧，四组道信啊，四组道信呢，他就是从小他就羡慕解脱门，好像就是他以过去世的那个毛病一样，就是从小都是羡慕那个解脱道，然后呢他那个学佛法以后就是喜欢祖师大德学佛法，然后他就不睡觉，就这样做功夫，就是做那个就像我们现在说的夜不倒单啊，就60年了60年，嗯，曾经就是到吉州啊碰到那个道巡围城，然后呢就是这个围城围了七巡，就是围巡围城围了将近就是多长时间呢，两个多月了，以后这个围城还围不下来，就是大家都说这个地方肯定有怪事儿。后来呢他就教那些那教大家念那个心经啊，然后呢他那个贼就说了这里头一定有神人，就自己就退兵了。就是有过这个事儿，这就是这个了。这个是四组啊，他去见五组的时候啊，这个五组是咋回事呢？五组他也有一些奇怪的经历。五组的时候就是他见四组的时候他已经很老了，然后四组就说的话，你现在这么老了你咋学佛法？后来他又脱生了，脱生的时候还跟那个女的说，我可不可以借住到你家？女的说只要我爸跟我哥同意就行。他说那行吧，我就去问一问，同意了，结果这个女的莫名其妙就怀孕了。好像家里人吓得要死，说这个小孩怪怪的，就赶快给他扔了，赶快给他扔了。结果扔到河里头，在河里头飘着也不死，还得可新鲜。然后就有人把他领出来了，领出来了就是一个孤儿流浪着，就这样就碰到了四祖。这是四祖这个事儿，就是一日往黄梅县，路凤一小儿，骨相奇秀，异乎常同。祖问曰：“子何姓？”答曰：“姓既有，不是常姓。”祖曰：“是何姓？”答曰：“是佛姓。”祖曰：“汝无姓耶？”答曰：“姓空，故无。”祖默识其法器，即给逝者及其母所起令出家，母以什么什么，然后就出家了，然后给了他一个传法器。你问的是这一段话是吧？
对，
这一段话其实它的宗旨很简单，我理解它的宗旨很简单，就是四祖问的他都是俗问题，比如说我见你，你见我，你总要说，哎呀，师兄啊，老师啊，老师叫啥名啊？我叫什么名啊？我是学了多久了？我学了新东西没有啊？你就好像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这些问题，你叫什么，你是哪儿的人，就这些都是俗问题。但是五祖呢，他的时候他这时候心向佛法，所以他回答什么他都没有离开佛性这回事，他回答什么他都不回答的是这个，这就跟一般人不一样了呀。嗯，大概的意思我理解就是这个意思。比如说他问你子何姓啊，你什么姓啊，你何姓啊，姓就是有，不是常姓，就是说这不是世间法上的事儿。所以你说它是断灭，它并不断灭，但是世间法的事儿就是常事儿。我们常见的全是世间相嘛，所以性即有，不是常性，就可以这么理解吧。然后你性即有是常，不是常性。那既然有性，那你是什么性啊？是佛性。人家说是什么性？你有性，你叫啥？张三李四啊，对吧？就是还是王五啊，什么什么的，还是赵六啊？就是性，你姓什么呀？性即有，不是常性，不是常性是什么性啊？是佛性，你看看啊，是佛性，就是
刚才讲的这两段前后是连贯
的呀。
连贯的就说这个事他不是经过四祖给指点，
这个地方没有涉及到指点的事，这个地方没有涉及到指点的事。但是你说这个地方代表开悟吗？也不是代表，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小孩，你一个小孩，你就是
道理上是明白。
嗯，你说道理上还是明白，道理上明白了，也不一定。道理上如果明白了，就这么说吧。道理上明白了，跟心证那还是不相关。就是你要是问咱现在的这些人，学完了心中心法也能回答。 我认为也不代表着清正，但是他一个小孩他什么都没学，他这么回答，这个就跟普通的不一样。他跟四组中间就是联系了以后也还有秘密的学习呢。嗯，
那你不是哪里有秘密学习吗？
有秘密学习啊，都是秘密学习，吃穿动用全是秘密学习。如果没有秘密学习也谈不上道理呗。没有记载，是没有记载。没有记载的话你再往下看嘛，没有记载就是没有记载，他另外再有一个开悟，没有这样。就不用再记载了，就是这个小孩一说话就跟平时不一样，这就完了，他记载就是记载这么多。嗯。然后就是说的是佛性，然后祖曰汝无性耶，答曰性空故无，就佛性也不可得啊，就是你是什么性啊，是佛性，是佛性，你没有性啊，你看看这个四祖咋这么俗呢，四祖老是问他有没有性，四祖咋这么俗呢，他都说佛性了，四祖还拿着世间法问他，就是四祖要考验问问他呢，那世间
四法
啊，对对对啊，你是何性啊？是佛性？难道你没有性吗？性空故无，就是没有，没有就是没有。嗯，这个小孩就是这样的话，就是所以说祖末时他是法器，就知道啊，这个人这个小孩不同寻常，然后就让侍者到他妈那儿说，你让他出家吧。他妈说这小孩生出来就怪，哎呀，就应该是这个缘，好好好，赶快出家吧。出家了之后就把法传给他了。说是就是这么说的啊，说就是说到这儿啊。然后有个传法记，华种有生性，因地华生生，大源于性和，当生生不生。嗯，这个当生生不生，这个有可能是说因缘呢、啊，这个法的因缘，法的因缘跟世间的相也是一样的，它是一种因缘相啊。这个因缘相，你看着它有一直的往下生啊，一直的就像禅宗的法脉传宗接代的，但是这个也是虚妄啊，也是虚妄啊，所以是看着它有生，这就叫当生。嗯，他生了，你看到他生了，但是他实质上就是无生，生生灭灭就是无生。就这么说吧，我现在把法传给你，你接下去再传，就没有法可传，也没有我把法传给你这回事儿，就不妨这么一直传下去。这就是这
个。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些记载呢，都是由这个过去那个别的有钱人的一个。
就是都是总结前人的经历啊。哎，你说的这个我是这么，你就所以你觉得不真实了是吧，或者有变形了是吧。嗯，我你想想啊，你是看的少了，看的多了你就知道了，就是说他附加来附加去，他怎么说的都是一件事啊，他再附加。嗯，还有一个他这个禅宗的记载啊，就是这种在记录的过程中，你就像五灯会员。他是一共有五个灯录，这五个灯录是不同的作者从不同的角度说的，他就把这五个灯录给汇集到一块了，汇集到一块了，有增有减，大部分是减，实际上大部分是减，要不然的话他不会这么多，所以人家各有描述。嗯嗯嗯，其实禅宗记录东西真不是那么准确的，禅宗发现了好多就是不是祖师的东西，安个祖师的名这一类的，但是人家也入藏了，但是有的东西确实很好，确实好，你眼明了你就知道了。但是你说要从考据的角度也不一定完全能推断得了考据，但是你去看吧，就简单来说，就以五灯会员为例，五灯会员上的东西绝对是一脉相承的。
不说是考据，我是从这个什么这个角度来看，就是你看过去这些祖师们，他们根本都是他们都是自然的。
啊，你这个话咱还是分两个说，首先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后面的加的这些什么什么的，就是这一类的说法，这一类的说法只能说在记录的过程中有不小心，有那个马虎，但是不会故意的就是给他改变，因为咱们都是佛弟子的基本的，就是佛是识语者不妄语者，所以不会是故意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你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好像自自然然的，那不是佛法分那个正法时代、相法时代、末法时代吗？正法时代就是这样的，相法时代就是直指就开悟了嘛。佛一说法，哦，原来是这样。我们是不甘心啊，齐老师都说过，我们不甘，怎么可能是这样呢？就骄压败种，骄压败种，那时候的骄压败种，现在来学习中心。像法时代呢，就是你可以通过禅修啊，你通过禅修打坐什么的，你能够哦，就你自己参一会儿，哎呀，也能明白，也行啊，也行啊。现在那个时代也过去了，后面的时代就是斗争什么的，造像，所以刚开始是直指啊，直指那个时候已经过去了，直指没有用。你就从新中心的角度来说， 的话，你要是直指有用，也不至于来学新东西。还有从我们看的哪一个人直指的，他就利索了，他是误以为他利索了。还是要实就是修个心中心，而且这个事儿我们不是都想偷懒吗？都我们反复说过这个事儿，我都问过齐老师，我说有没有直指就开悟的当下见性的，为什么要修心中心？那不是根基力就可以不修吗？有没有这样的？齐老师说他没有见过，嗯，齐老师说他也问过元印老人，元印老人说应该有，但是也没有见过。就意思说你修心中心吧，死了这条心吧。
嗯、
我一想，齐老师都问了老人，那我们还有什么可说呢？
就是他刚刚说那个广文，别人没有，好像是没有。
武灯会员里面有好多呀，你就像马祖一类的，他们就是言下就没事了，就武灯会员里这一类的很多。有武灯会员，就像马祖，他跟他师父那个南岳怀让之间的对话就并不多，没有什么那种。费了老大的劲折腾了，但是人家马祖原来就挺厉害，什么魔镜魔砖那一类的，那都很厉害了，人家用了很多年功夫了。
那个说到那个六祖当年他跑那个猎人队伍待那，到底是说的是保护啊？
那你要说这个，我还有第三个答案呢，既不是保护，也不是避难。他是活着不行吗？他怎么叫趋利避害了？啊，你说的是他，就是说的是没有出来弘法是吗？那是他师父告诉他的，那个时候因缘不到啊。
对
呀、啊。嗯，因缘不到，他就是出来弘法。
那从这个世间法的角度上也是趋利避害。啊，
世间法的因缘，你就要顺着这些因缘呀、啊，随缘嘛，这叫随缘，咋叫趋利避害呢？随缘吧。随这个缘啊，你这个缘现在不到，你何必呢？你急什么？你强求什么呀？没必要强求。
就刚才说了，还有学习这个，不是他给流沙拿在里面的时候，那我怎么来救他呢？就在里面有跟他讲法，
不是一回事儿的。嗯，他说的不是一个事儿，他说的是六祖为什么要在猎人队里待着？那个他师父告诉他了，他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个因缘，他就先在那儿待着嘛。后来他不是出来了吗？啊，那是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就说他避难。嗯。他出来了，就他出来了，不是他的难，他出来了，禅宗红不开，红不开就叫做难嘛。他一说难，你又说趋利避害的，幸亏我没说避难，我说避难，他说呀，郭老师说了，六祖去趋利避害去了。不是的，是老师说了避难，你就这么想了。老师说避难有老师的那个角度，那个时候就那么说，换个时候老师就不用避难这个词了。你咋理解就行，你就这么说吧。六祖在猎人队里头应该是什么？应该由六祖说了算。六祖说他是什么，咱就听他的呗。咱自己在这瞎想啥呢？
不是说这个六祖这个个人这个，你刚才讲随缘，随缘的角度，他是也是有原则，随缘的是。
随缘怎么是有原则？不是原则。你。
不是你吃饭跟那个危害它是很不一样的，你吃饭没有威胁吗？
这个他也是。
那现在我要打你，以后你跑不跑？
那我废话，我要跑啊！
啊，对了，那
不让的，
还是就趋利避害了。
趋利避害怎么了？趋利避害有什么错呀？
那没什么错呀。
嗯，
当然。
趋利避害就是随缘啊，你打我了，我就不随这个缘，我就去随我跑的缘啊，也是随缘啊。六祖这个事儿，你不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你要从禅宗啊，它红下去的这个角度啊，你要从佛法红下去，那样能够红下去，这样不能够红下去。虽然红下去和不红下去都是梦幻泡影，那你不会不长脑子？明明这样能红下去，你为什么先断绝自觉死路，你往那个不红下去走呢？他就是机缘还不到啊。这个不是说六祖的，对对对，你说他说话以前就是这个味儿，猛一听不知轻重似的，就是那样的，就是说的他原来就是那个猛一听像是吓一跳什么，就是用词儿趋利避害，不是，他是从禅宗的角度来说。对，是的，刚才说了这个事儿了，是从禅宗的角度。就算是为了自己的安危考虑也是正常的，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他现在是担任着弘法的重任，哪有空去考虑自己啊，考虑不到自己了。
他看到这前面有个坑，他会不会就是绕行嘛，就是
你这还是属于世间的问题，还是属于世间的问题。他绕行不绕行，我绕行不绕行关你屁事儿。
人家这个观点，他认为不会绕。
胡扯啊！
郭老师，你吃点什么？
不吃了，不吃了。
那我是认为他会绕。
你什么呀？他会，你是认为他会绕行？我认为他绕行和不绕行都是佛法。
嗯，佛法，那没有必要非要联系佛法。
那你要是不联系佛法的，你怎么说都行，那就不是在咱讨论的范畴，咱是讨论佛法呢。
啊，对，你不管他绕行不绕行，他都是实相。那刚才你也说这个，他这个相上一个，他肯定不会说是。
那你的那个，你说的那个就是那个有个坑的那一种呢，不是都那么简单的，不是都那么简单，就是你认为这个坑一定要绕过去，对于个别的情况来说，那个坑往里头跳正好是躲了，不一定的，他的角度有他的角度，他有个人的意愿，他有他观察的角度，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大部分人都绕过去了，还是有极个别的人，可能他以他的因缘，他认为进去更好，都好。还有的人他就认为死了更好呢，这个都好，世间法的事儿要说起来的话，这个逻辑因缘就复杂了，我觉得是这样，不是单纯的就是只有绕过才好，不是那一个路子的，有点顺风。
那老师，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才是因缘到了呢？
你什么因缘到不到？哪有什么因缘？因缘所说法，我说尽是空，哪有什么因缘到不到啊？没有啥因缘到，对咱来说就没有。等你碰到事儿了再说，没有什么因缘到不到。
嗯，
啊啊。
正念相，正念相信说，就是说净土中念佛号，跟我们持咒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当时我想问一下，他说这是一个功夫。这个是指一个境界，
这个就是说你一直说断，一直做断的功夫，就这么说吧。你要说的功夫也行，但是你能不能现在就断啊？净念相继的这个净，我还是说一下我个人的理解，净念相继的这个净，你把它当成一个动词行吗？就这么说吧，你就扔，一直相继的扔扔扔扔扔，这就是净念相继。你想想那个时候，你再往前看六祖那个时候的情况，就是他前面他连接个法都要被人追。都要被人追，他那个时候他就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是趋利避害了。他接个法都被人追了，他明显不适合呀，明显不适合他出来。接个法都被人追，追的他的那个人还是一个能打仗的大将军，那都明显不适合，那哪适合啊？就是说的因缘还没有到。他说这个法的时候，大家还不接受，大家不仅不接受，还一股气儿憋在心里呢。
对，那个从那个什么的角度来讲，他那个还是这个传法的信徒啊，他。有他们当成一种这个名利上的一种这个争夺对象吗？
觉得这个事儿看得太简单了。无论如何，他们认为神秀是大师兄，他们接受不了，接受不了。
啊，说话响一点，那边的师兄听都听不见。
他说听不见啊，听不见大家的声音。
谁说趋利避害的那个？
趋利避害的那个，就是原来的那个铸成的那个张师兄，可好玩了。
啊，那你问他一下，那个这个六祖为什么等在那儿等机车来砍他的头？然后那个这个刀不是崩了吗？这怎么解释？
也从不见你说什么？
他说的是那个后面那个等那个。叫智彻的那个来砍他的头，结果砍下去刀崩了。那这个时候六祖是不是趋利避害？为啥等着他砍头呢？
有吗？那他也没让他砍头呀，反正你在说这个东西，他管管钱你不靠谱。有人因为都躲一阵儿的嘛，那放着他放着枕头用那是，他砍在床上让他砍头，哎，结果前面连通完了没砍掉。
对。谭经有好经好多个版本，其中有个版本就这样记载的，他就认为是神话版本。神话在世间经常发生啊，经常发生就是怪事，不可思议的事，你不能否认。
对，那谭经，那你既然说是那个他历经的时候往往就不会以这个。
他没有立，不会以神奇来立，但是不代表着没有这些神奇的事。刚才不说了吗？那个五祖都是不知道咋冒出来的，从人肚子里生出来了，把他扔到河里了。
没说神奇啊，郭老师啊，没问他神奇的事儿，就是问郭那个六祖为什么等在那儿等砍头，到崩了的事儿不谈，这什么怎么解释趋利避害？这是说这个六祖的心态吗？
他跟你说呢。
你问我，你有什么疑问？你问，你问这
些，
这什么？我回答。
你不是说六祖趋利避害吗？说呀说呀，赶快说，不要思考。
趋利避害呀、啊，他不是趋利避害、啊，那没
让他不是那个趋利避害吗？他为什么等在那儿跟人让他砍头？神奇的事别谈，后面什么结果不谈。
在那个佛教界，我们师兄当中经常说那个事缓则圆。是不是不着急做事啊？
你是刚才说的那个都不是我们经常提的，你这四个字我觉得很陌生，是哪四个字啊？我不清楚。
事缓则圆，就是做事慢慢做，别着急。
胡扯，我们新中心根本都不提这四个字，从哪儿学的？啥玩意儿啊？这是你真是，哎呀，我都是我替你有点，我说话有点重，你把这四个字忘了吧。
好。
也没毛病那话呀，不，
你没事，你多找你的王中，跟他多聊聊。
你这说话呀，我这，这是王中啥关系？把人再打那个搂几下
来？你咋知道我是搂他呀？我没有搂他呀，我没有搂的不是他。我的意思是，你就是叫死理这一块，王中呢，他也有这个风格，你跟他多叫叫他。你说的这个话，就是你说的这个话，我都不知道该咋接，我也不知道该咋接，没法接这个话。王中可能能够给你接下去，而且他还有耐心。嗯嗯，
别的法门也是用的这个手段，起码也用这手段。
不知道，就是不好搭茬，他说话不好搭茬，不知道应该怎么搭茬。
我是这么管理。那你就说，
我的意思是你跟王忠聊能聊得下去，你跟我聊
能聊。你就说，你说你来急的，我来急的，我还没跟你急。我
你看看，我都没法说，他认为我是来急的。
不是，你来急的吗？
还有什么没有？刚才说的那个五祖四祖的那个已经说完了。嗯，净念相继的那个净，你就当成干净的净。说这么多就是让你别着相，一直不着相，这就是净念相继。你要是不懂，你就看前后句。
这是不是描述一种境界？我的意思就是我现在没
你说吧，空境了，这个地方世界也没有了，心也没有了，哪来的境界？谁知道境界？对，我觉得你说的对。嗯，
那我们就是这也是一个老人对话里面，
你就老是想捏个东西，老是想拿个东西出来。
他说他在念佛嘛，然后说一直念不出来，然后念过了那个才到了净念相继。那净念相继不是说你念
他说的是念破了的意思，就是说的是不着相这一块儿。那念佛有个佛可念，那个时候还在着着有个佛可念吗？说的是这个。然有生死尽无住佛啊。
并不是说真的念不出那个声音来。
那个时候就说妄想也打不动了，持咒也持不动了，咒语也提不起来了。你的功夫差得远，我早就说过你应该多打坐。
是不是到那个状态？我
你就多看看老人的那个空境有这个状态吗？你不是说到那个状态，你是过去了，忽略了，你是忽略了，那个状态并不神奇，没有什么神奇，就那一会儿你没有着相，不打妄想了，你不觉得神奇？你就没稀罕它。
之前我说有个禅师吹个蜡烛，怎么他就开悟了？
啊，对对对对对，
那不是和尚禅师吗？
啊，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对对对对对。那你就说他能悟个什么呢？那你猜猜嘛，猜猜这禅师们开悟是悟个啥呀？
他悟到明暗跟本性都不相关。
那开悟跟他就相关了。 没事没事没事，你说的这个话其实是有点靠边的，有点靠边的。那个东西收获个什么？不是那个，不是收获个什么？那个时候想收获的那个心就打破了。
前前
前
不是就问过你吗？
嗯，我知道，我知道，这个就是把的蜡烛吹灭了，开悟的就适合好多师兄，适合好多师兄，因为他总觉得开悟是另外一个东西，结果一片漆黑的时候他打开悟了呢，人家都是收获个什么东西才叫开悟啊，这个就适合好多师兄。
看看，
还有一个更神奇的，就是自己都开悟了，自己还不知道，都一点都没学的，连扔石头都不用。这个更神奇，但是自己又不肯，还是在追神奇。
那你刚才说开悟了，他不知道自己开悟，这种情况，
这就是说的是老人说的。你看齐老师说的，过了千座了没见性，老师说的是他不肯见性啊，就是他认为这个不是这个，他要另外抓一个东西才是。嗯，对，
稀饭嘛，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这都有。我有问题，得到了这一家子，得到了什么东西？
实际上那些老人不是说过吗，他们保任要保任好多年，他们的路也长着呢。只要你的眼证，这些事儿都不是事儿。你还到不了除习气，你先说明心见性的事儿，不要那么说，想着说除习气，你就就因为你这么说，所以才说你不要考虑说除习气的事。你说的除习气大概就是做人做的不够好，做人的习惯有好多坏习惯。你说的是怎么做人，你根本就不是佛法，不是除习气。
我觉得我是，我看一下还是没有。
你不对不对，你现在就是还是落在知道上了，你还是落在知道上了。其实你知道它是真，你就不再执着它了。就这种知道它不是真的，你不再执着它了。我们每个修行人都路过这个阶段，但是没有必要拿出来说。你拿出来说，就说明你又落到知道上了，你又真以为有个知道了，你没必要拿出来说。但是修行的时候，有的时候认假做真了，你可以用这个方法用，用完了这个方法也要扔啊。你不是一定要强调知道这个是假的。嗯，
我用进来一个人，然后他又把灯点了，另外一个人给开悟了。
啊，有道理，有道理啊，有道理。有啊，有这种情况。你比如说有啊，没有这个版本，但是有别的版本啊。你比如说他要见他师父，他要去找师父去了，他疑情很重，他找到师父了，好不容易见到他师父了，但是他还够不着的，师父在对岸一露头，冲他一招手，他开悟了。这不就是跟那个灯亮了开悟了差不多吗？他看见他师父冲他一招手还没说话，他就开悟了。有，不是咋悟的，是他悟了一个什么，他悟了一个什么呀？
你点灯，
你就让老是抓东西。他悟了一个什么？
都开悟了。
你别用开悟这个词，你用开悟这个词，他被吓坏了。他老觉得自己没开悟，要打开一个。不是不是，他就是要打开一个什么东西，都吓坏了。要打开一个什么什么才叫开悟了，吓坏了。神经世界本来就没有，你不用再消失一回了，那都是捏怪。我们每天呀、啊、说这个禅海时针呢、啊，说了这么多禅海时针，你发现一个诀窍没有？发现禅海时针的诀窍没有？就是告诉你扔啊放下，别管它。但是心里不安，我怎么学佛的怎么能够不管啊？怎么能够放下？凭什么让我扔？心里不安，祖师就说你信我的，你这样只管扔，只管扔，你肯定会开悟的。开悟并不是另外有一个东西，开悟了这就自在了，就没事了。其实祖师反复的都在这么说，你信我的，你就只管扔，你就只管放，只管歇下。你看我们前面学的那么多，包括昨天学的，上一次学的那个十二时颂，那个宝智公的十二时颂，说的不都是这些啊？ 就是开悟的人告诉你说，哎呀，他开悟了，他怎么开悟的？他告诉你个诀窍吧，他就告诉你，你扔开他吧，你扔开这些吧，你别上当了，你就只管扔，你要信我的，你就只管扔，你就能，就你千万不能着，你着一点都麻烦。你保持工作说了，心里头不能有丝毫的着，不能有丝毫的着，就是隔爱了。你现在把见性的事又当个，人家一说灯灭了，完了完了，吓坏了，一说200座到400座又那个了，你就只管扔，你只管扔。打坐它能够有助于这个扔，打坐了就是对这些移情啊什么的就容易不在乎。
那我就坚持，
你不用追求不开悟。师兄，你的主要的特点就是你家里头那些事就当成喝茶一样，你当个小屁事儿就行了。还有这个出奇迹的事也是个小屁事儿，不是事儿。你都这么好了，你看你都这么殷勤，你还说我坐这儿啥都没有，光白吃白喝，我都没说出奇迹的事儿。你都做人上做的太过了，就是做的太好了，弄得我们都可不是人。做人做的太，不要再考虑出奇迹的事儿。你现在主要是这些事儿都放下就行。
我的意思放下不是说那些东西是不好，而是我家里家大庙倒，所以我是觉得我能脱开这些我就好。我现在就是
你离婚啊，好啊。
还离不了。
离不了你就干嘛，这有啥呀，就干嘛。对，那就干嘛，那你就在这又扔不了，又在这那矫情啥，这是矫情，我跟你说。矫情哪有
这
些，没这个时间来矫情，没这个精力去矫情，何必呢，没必要。离不了就好好的干，把它干好。就像茶，你喜欢喝就喝，你不喜欢喝就不喝，就完事儿了。
他见性了一定会有那些神作用。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你就是看禅师的这些你就知道了。别说有神通了，有神通没神通遭罪的都不少。嗯，就是禅宗的这些，就是我当时看禅宗的这些，就是想着刚开始想的是很幼稚，说我要跟着老师我就应该在他身边时时刻刻向他学习。老师说你胡扯，你离我远点儿。那咋办呢，我怎么学啊，那我就看看禅宗的，一看禅宗的你就知道了，其实不在任何相上，因为禅师表演的任何相的都有的人他弘法的路就很顺，哎，一当当国师了，一当就是这个有学徒很多呀，法缘很广的，有的人就倒霉到哪哪碰壁，别说像六祖一辈子都在碰壁，也不影响他的那个利落，非常非常利落。还有的又有法难啊什么，有横着死的，有坐着死的，还有遭难死的，还有瑞相广生的，都有，这啥相都给你破了，什么走的相啊什么的，什么有那个打坐打的不好的，有打坐打的不好的，有，你看那个德山跟岩头不是吗，那岩头就忍不住要睡觉啊，到那个去下雪的他就睡觉还打呼噜。有的人在禅堂里头就打坐，像林济似的在禅堂里头都睡着了。啥样的都有你就知道了，就不是这些相。应该说啥相影响见性啊，啥相影响这个性啊。五灯会员的，我是看五灯会员，别的都是的，类似这样。也不安，不安的时候看看就容易安点。有的人不安就打坐就容易安点，每个人不一样的。对我来说的话，就是当然我有打坐，但是我看禅宗的东西那不是比打坐省点事儿啊。我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我看看我就安心点，而且我知道禅宗的跟老人的一定是一个。因为刚开始我是不了解禅宗的，我是看老人的，看了老人的之后发现看禅宗的能看懂啊，然后发现禅宗跟老人说的一致，这两个才联系起来。
很喜欢看禅宗那些，
就是这么说吧，
这个跟文化差异，可能理论
跟那个文化没有关系，那不是六祖就没有文化。这么说吧，你就那个轻松，你就轻松一点，学佛应该越来越轻松。包括家里的事儿，虽然难办，人家觉得心态很难，咱还是尽量的轻松吧。就简单来说，你就没心没肺一点就行了。好，那就行了。那你就跟他们说啊，我不想做了不就行了吗？那你就只好做了，那没办法，那就认命了。我那就是我还不想睡吃饭睡觉呢，那不也得吃饭睡觉吗？
你想喝茶吗？我不会倒。
可以，喝喝喝。
来来来，但是那盘已经很大了，我冲出来都没味了，我当时冲。
你那还有啥？你那还有啥？
倒茶，我那个。
我当时的时候看老人的书啊，魏师兄啊，我看了禅，看了老人的书，修了心中心法才看得懂禅宗的。然后我就跟齐老师说，哎呀，我说呀，老人怎么说的跟禅宗一模一样啊？有的时候老人说的细致就像是把东西嚼碎了喂到我们嘴里一样。齐老师说，是啊是啊，老人就是这样，都把东西嚼碎了喂在那嘴里，咱就这也还不肯吃呢。所以我才越来越有体会。对对，禅宗的说话就是简洁，就是古奥一点，他就是说的简单简洁一点，老人就给你说的稍微详细一点，用大白话说了。嗯，
这个有没有这个，就是我误会了这个禅师的意思，但是的话呢，他有没有一个明白，我明白这个禅师的意思。
禅师那没有意思，我觉得是。
对，但是因为人家都以为我明白有禅师。
那可以的，就是这么说吧，这个人呢、啊、他只要是他就是这个地方心里还有东西，他在这个禅师他可能误会了，到别的地方他还会碰壁，他总有他碰壁的时候。还有一个禅师他也有这个聪明劲儿，你知道吧，他知道你哪能碰壁，你认为自己没事了，你误会了，你还觉得自己挺对的，你可能在这个禅师那儿他没办法，换了另一个禅师他一下子就是能让你知道自己有问题。所以说看公案有的时候就是说二祖说过，就是看公案的一个好处就是你可能误认为自己见性了，误认为自己已经知道了，但是你可能你看一看你会调整自己的见解，你看哎，我知道了，我怎么看这个公案还疑惑还挂碍、就是有时候就是禅师会找事儿，他一找事儿你就上当了，他知道你在哪容易上当。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没什么的，没有什么玄妙，没有什么玄妙，没有什么玄妙。
就是他有智慧看过你下面。
哎呀，没有那么，你老是把智慧说的可那个。我跟你说，你喝茶有什么智慧呀、啊？啊，对，你就经常这么想。但是你也没有呛住，也没有噎死你啊。别的那个猫和狗一看你太有智慧了，他想喝个茶就不容易，这就是你有你的智慧。刚才老人说的呀，那个师兄读了了了分明啊，就是这个时候的话你没有妄想，但是你也不代表着你没有知觉啊，你还是有知觉啊，打你一下你还是知道疼啊。说的了了分明是这一个，就是说你还是有知觉的，但是它是不可得的。对，看啊，他说的这一点是对的。我看看这个有个人说是什么，我看看。没有老人给讲，确实一开始看的迷糊，可迷糊好很多了，缠绕的又不甘心不理那些公案。就是说你看公案的时候啊，如果是通过老人的讲解你把它看迷糊了，你把它看明白了，老人不讲解你就看不明白它，就是这个就是只是老人暂时给你安心的。你就是不应该，就是像我们心中心的学人啊，不应该一直靠着老师，老师一说你的心才安，老师不说你的心就不安，就这种呢就是多少都要起点疑情。禅师他有的时候就会这样，你明明心已经安了，上面一个禅师给你安了心了，但是你是暂时的安了心了，你并不是真正的自己安心，他还能找出事让你不安。所以你老人给你讲的公案你太安心了，别的公案你又开始不安了。就是你还依靠着老人讲的才能够让你不缠绕，这个不行，你应该扔开老人的，你本身就不缠绕，什么时候到这个时候了就没事了。有的公案就是试探他呢，就是找事呢。有可多
了，
那当然了，不一样也不妨碍什么呀，并不是看法要一样的。他那个就这么说吧，你公案拿你不奈何的时候就不适合去看了，不适合去干了。至于你的看法跟我的看法一样不一样，这个不重要，我都不认为我的看法重要，这有啥呢？这一直看法不重要也不重要，一直看法不一样也不重要。这个不是对公案的看法，这个公案都是验你当下的心的。你当下的心有没有不安？是验这个的。实际上公案都是指桑骂槐的事儿，拿着公案实际上是骂他问公案的本人的，都是这样的。修禅宗的这个人，他心里头只有这个事儿了。他问着公案，他并不是问那个公案的是非，他实际上是自己心里有是非啊。所以那个禅师一看他就能看出来。所以你就像照着这狗子有佛性没有？照着回答有无。他回答的前后不一致，为啥呢？看那个学人当下的心态的，都是解决这个事儿呢。学人自己也是这样的，他问的不是公案，他问的是自己。
就拿公案都是指桑骂槐，说他自己的。没个自在不自在的，他没有什么。你要是没有事儿，也不用禅师了，就更好了。
老师，你说一下这个后德是他那个方，
没有这些随缘的方面，就是说正体和启用，那不是哄孩子吗？那不是哄孩子才说正体跟启用吗？没有这些方便了，你也就不存在阻碍了。你要一个方便，你就对立了。没有这些方便，你也不存在阻碍了。这不就多方便呀？
但是你就说跟别人做交流的时候会碰到这种障碍，有这种障碍？
你说的是障碍，我说那也可能是因缘不一样吧。没有因缘也可以啊。
困难
的
想的过了就过了，
说得好，说得好。你说这是妄想，这是妄上加妄。不是有那个维摩诘那个经里头说那个优波离吗？去犯了戒，找优波离问戒去了。优波离说：“哦，你这个戒是轻戒，你那个罪是重罪。”那个维摩诘就说了：“你这是你给他们这么说戒就不行了，你这么说戒是就是罪上加罪，罪上加罪的。我犯了这个戒了，我本来就错了，我知错改就行了。你再告诉他这个是这个罪，那个是那个罪，罪上加罪了，不需要你去认定他是妄想。”一个过就全没了，一个断就全没了，一个念咒就全没了。对，就这个意思嘛。对，这就是打坐的作用。打坐了就懒得去想，打坐就自然的懒得去想，这就是打坐的作用。你打了坐自然就知道关照了，这就是自然的关照，懒得去想了，想着还累得慌，我跟你说。
就有段时间就比较感觉神奇的力量，感觉一种神奇的力量，实际上我不好跟你分享。
你还是受了加持的，要不然的话，人家说实际上怎么样？实际上你也没有、
啊、
没有完全否认，你还是受了加持的。
大部分你也看不懂，讲英语你也不能了解，那实际上在你这里是这个意思，在人家那里是那里，
对吧？肯定是思想对错了，你看见了，灯就亮了，肯定都是一个东西。你看见灯灭了，你看见灯亮了，那是一个东西，一定是一
个两个人。也是，就是这些东西，这些讲的这个，它没有道理。
你这个说法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对在哪里呢？一定有境界。这个境界分两种，一种呢就是有一些稀奇古怪的境界，又一种就是没有这些稀奇古怪的境界，那也是他的境界。不就是说的是你看打坐要个警戒，就跟那个公案就是灯灭了他开悟了，就有点类似了。那你们都要警戒，为什么他灯全黑了乌漆麻黑的他开悟了，你还打坐能伸出来警戒？你比他强多了，果然跟那个德山比，德山警戒多多了。那就是咱都举过好多例子了，就是外头的车来了，你挡住那个车，你吃饱了撑的。不是说你要挡住他或者不挡住他，你能不能念你的咒啊？管他闲事干啥呢？
我总看到一个坑，那是绕行绕行，可能是不是就像咱们说的那个说了个不理他，你就是应该就哎呀，这地方要不是有坑，我也不理他，我要直接走过去。
我们说的这个不理啊，是说的是心上的用功，心地上的用功。这个不理它是有对象的，在什么情况下用不理？就是他把它当真了，他起执着，他纠结在这儿。刚开始我们学佛不都是这种心态吗？这个时候你说不理是最容易的，你告诉他梦幻泡影没有用，你跟他说梦幻泡影没有用，你跟他说不理，他能知道，他知道这个东西不理他，能够知道。刚开始的心态就是慢慢的这个执着松动了，就不会告诉他就是不理了。就这么说，凛然一觉，朗然现前。在后面说，本来是佛观什么照，修行大概的心态啊，都会变化，妄想执着慢慢的减轻了。他用的观照的主要的用的观照的方法也不一样。先做后提不理的，一般的就少了。先做后提不理的就少了。你就是说，你其实你要没有那个不理会的功夫，你也至少也不会做完先做呀。就是有的人迁坐之后说那个不理就误会了，他就是实际上他就是偷懒，他不想干，他也不想负责任，
他说他这是不理，他就是不做事儿了，就简单来说，他认为是不理，不是的。先到过后，你大可以去理他，你该干事你就干好他。前面的时候是因为你当真，告诉你心上别当真，那是前头的事，后面就压根就没什么真假，你就是说该提起的时候就该提起了。因为啥，我们就做不理的做惯了，有的人就认为就是就应该不当不做事了，好多这种误会。嗯嗯嗯嗯嗯嗯，我都不能回答你，不上你的当，我就回答个没有个东西，你就揪住一个没有东西了，跟那个有东西区别在哪儿啊？区别在哪儿啊？你啥时候能够朗然现前一下？嗯，你怎么承认他？我问问你，你怎么承认他的？他说有个师兄说就是现前了，你没承认他。我问问你，你是怎么承认他的？你怎么承认他的？问你呢？你人当然了，当然是说的是自信啊，自信现前是啥样啊？对呀，没有人样，你说个承认，承认个什么呀？那你这个承认是不是又有一个样了呀？嗯，对对对对，你就是这个毛病，你还是老想加个东西。他说承认一个没有样，既然是没有样，他就容不得你承认不承认。你扔开这个承认不承认不是更轻松吗？老毛病又犯了，几天不见你老毛病又犯了，又开始抓东西。嗯，本来就不应该持续的，你这种情况都不正常。你又抓了一个持续多久，又抓了一个，又多抓一个。行，对对对，是是。嗯，每个人不一样的。老人现前那就是另外一句哄孩子的话了，凛然一觉也是个哄孩子的话，凛然一觉他不甘心就再说一句老人现前呗。对，嗯，是的是的，嗯，一觉就是现前了一个什么呀，你能不能，你对你来说现前都是个干始觉。嗯，就是他的特点就是只看动词不看那个名词。凛然一觉，哎呀，这个觉是怎么觉？朗然现前，这个现前是怎么现前？它特点就是这个，只要有动词，它马上就中着动词去了。嗯，它就是这个特点。嗯，不对，嗯，那属于有违法，那属于造作啊。你又误会了，你误会成那一种的了，你误会成那种大大咧咧，什么都不在乎了。我们当在乎明心见性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习凡人这种不在乎的态度。但是他没有碰到事儿，他碰到事儿他比我们在乎多了。嗯，不是光看那个不在乎的心态，你要光看那样，你就在乎了一个不在乎。你就这么说吧，你就怎么抓你都抓不到明心见性的，我数过好多次了。你抓你是抓不到明心见性的，你越抓越远。嗯，怎么说都不甘心。嗯，你想要抓到，你就是这种话问出来呀。在我们这儿就一直是碰壁的，给你的回答就让你一直不满意，碰壁。嗯，
没事，多碰
壁就好。哈哈哈哈哈哈！锲
而不舍，锲而不舍。研究这个心态，这个经验老师，找每一个传法老师都找他，
别人会理你吗？
啊，不是的，我们那时候跟他，我们两个在群里头吵架，还他那就是南怀瑾的粉丝，我记得好像还是道教的还是什么的，好像当时那
个还没
过好长时间，
也没有过，一直没搞完。
你就一直还在打坐是吗？
没打。
你没打坐，你说的没搞完是什么事？就是自己这个事儿，明心见性这个事儿还在搞，是这个意思？你现在没打坐，那不就等于您没坐？你签坐没打完呢哈？嗯，那你啊，我知道了，中间出了点岔子，你又开始了哈。你现在这一次多长时间了？嗯，都多少年了呀？半年多哈，那你就要小心了，你就要小心了，就是说前面因为什么停的，这个事儿必须要想清楚。要不然的话你我觉得是这样，你别辜负了你这半年的做，刚才也有师兄像你这样， 我觉得你不做是没事的，你就不用做，你为什么还要做呢？你既然做了，你就别辜负你那个已经做了。他原来更那个，原来都是就我们在群里头吵架呢，就是原来在那些，他们有他们的轴劲儿吧，有他们的轴劲儿，啥样的人都可以来学佛吧，就这么说。你八九百座断了，中间有没有佳作呀？你这个事儿你可以找刘涛，你去找刘涛。刘涛的网名叫无名，他也跟你有点类似，但是他后来也做完了。你这个时候后面的事儿对你来说再次论理论已经没有什么大意义了，你就是死撑给他撑完的事儿，要不然的话就别做。这种事在别人都是觉得很奇怪，好像你是不是执着打坐的像啊，不是那样的，对你来说就该这么用功，我自己的建议是这样。你要不然你就是大概的，就是尤其你要小心你以前在哪儿断的，你大概差不多节骨眼很有可能到了那儿又碰到同样的困难同样的问题，还有可能那时候又出现同样的心态了，就一定要警觉那个时候应该怎么应对它，要不然你到那个时候又断了。老师说断坐都是同一个原因，但是它会越来越严重，就是你断坐当时觉得有一种困难，这个困难会越来越多的，就是这个困难会越来越大，但是是同一种类型的。对，你到那个时候，到那个时候啊，就是这种，就是你过一段打坐又会起这个念头，我没有必要打坐了，然后会很强烈，就同样的原因。有刚才这个断坐的也是这个，他也认为他没有必要打坐了，他就不做了。有的。我当时八九百坐，我还认为我没有必要打坐呢，因为我当时看公案我都没有什么疑惑呀。我觉得这个哎呀，就是是不是就是所谓的有还是不敢说，知道说自己开悟了这种话不行，但是一跟别人比吧，就觉得哎呀这些人怎么这样啊，就不敢不好意思说也不敢说，但是还是有个开悟的心梗在这儿。齐老师说你就是祖师说的迁坐的，就是有道理的，就是要坐满，增加点脚力吧，就是多坐了也无妨啊。我是还是听话的，就是祖师啊这一块的，可能是学佛多，反正是不敢不坐，就撑着坐的。后面坐的有的时候坐的就时间确实也很晚了，撑着坐的，坐完了迁坐以后呢，那撑着坐完了以后，后面呢那个时候就是还有一段时间，每天还是要坐。我说过了迁坐了我可以不坐了，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习惯已经养成了，又坐了一段时间，又就是迁坐过了也不会马上停，但是中间会有那么一段时间觉得这个好像是开悟了没有必要坐了什么的，自己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是这种想法好像觉得特别可笑不正确，就我就曾经有过，但是我不敢，因为我当时问了老师了，老师说多坐增加点脚力没有坏处，就老师也轻描淡写，但是对我来说我就不敢不做。你说就是说的八九百坐的也不是说那么紧的要坐的也有可能的，但是还是不敢断的，打得皮皮塌塌，在的迁坐中有的时候打得皮皮塌塌也就皮皮塌塌了也过去了，无论如何那天也打了。没有每个人不一样的，没有那么严重，没事。问题是你不应该接着做，你何必呢？你去该干啥干啥吧，你为什么又要做了呢？你为什么要重新搞一回啊？这个事儿就严重了。你可以不用重新搞。他现在是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有点尬。心里头你明明心里头还隐隐有不安，要不然的话，我不劝你做，我肯定劝你不做。我是奇怪的，你为啥要做？你既然做了，你就把这个事儿当个大事儿，有什么关系啊？你就当个大事儿做好它，要不然就别做。就是有
你这说的这种想法吗？
但是你这种时候你就要警觉了，到时候你那个不想做的念头会很强烈，你要注意了。到时候你无论如何撑过去，我也有过这时候，我就是那时候不想做了。不想做了也对付过去了，不敢不做。哎呀，什么礼站礼拜，礼站礼拜就礼站礼拜着做完，就这样，拜着给他做完。
容易有时候这个自欺欺
人。你要是到时候当时不想做的时候，跟你的师兄联系联系，可能那个劲儿也就过去了。 跟师兄联系联系，说说什么？没事没事，没关系没关系，都过去了，没事没事。想联系都还是能联系的。
没什么好联系的，不好好。
当时还是很自信的，我没有，我还是问了老师了，老师一说我就不敢了。嗯，因为在我之前有师兄就炫耀说，老师跟他说他打了八九百度，老师跟他说不用做了。我一听我可羡慕了。嗯，其实我想的这个事儿也未必是真事儿。你要是问老师，老师肯定不会承认。但是当时的时候，那师兄就吹，嗯，所以我就说，哎呀，你看这些人还打坐呢，这些人还打一辈子坐什么什么的。要我，我做了一千多，我就不做了。嗯，就觉得他们特别可笑啊，什么什么的。就那时候还是这么想的。我们那时候我还是这么想的呢。
我后来也有这种想法，包括现在就是好多年以后，还是一直坚持打坐。
哎呀，你就别跟他们比了，你就能够打完千座就不错了。对你来说的话，什么都不重要，明心见性也不重要。我们在这论佛论法，正体起用都不重要。你就是把那个八百座撑过去，撑过去那个劲儿，后面的就可轻松了。你就是对付过去吧，反正日子也都是这么混着，你打坐也不耽误什么。
老师先说的是谁啊？
我都忘了他叫啥了，以前的一个师兄，以前
那个趋利避凶的哥们吗？
啊，对对对对对，嗯，
啊，就那趋利避凶的哥们儿，
啊，对对对，嗯嗯，
啊，他可以不做了，趋利避凶的可以不做，
我们也劝他不做，没事，你放心吧，我们，哈哈哈哈
哈哈，你太靠谱了，评委，你让你搞点靠谱的，
我也进过一个名次吧，反正。他现在的微信，
前委的微信叫什么？
对，不做就不做吧。嗯，不做就不做呗。
他做下去就不是趋利避凶了，他是趋凶避利了。
前委叫什么名字？我问
你。海洋的礁石吧。钱师兄做的那个视频。你不知道
他跟他闹，我这后来说这样，我说慢慢的就去人家这个什么这些聊天这些，就没有这劲儿。
没事，你现在的就是那个我说的那个，我是以我的经验，因为我见的学人多，我不是代表着我水平高，只是说我在这里头八卦了很长时间，根据我八卦的经验来说，你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情况。嗯，
好，我这些我都。
我在这个圈子里头混的时间太长了。从我的
我这个
我就觉得他有他的道理，
公
益没到一千
做公益。要按照齐老师说，客气的都他不信佛，你有什么办法呀？
对呀，
师兄们还有什么问题？网上的还有什么问题？今天啥也没有说，没说那个禅海石，真的是十二时送上一次，上一次就说完了，就是还有个赵州的。嗯，你说的小尾巴是说的是赵州的是吧？
最后那个
啊，你就我知道你会补的，多好啊！你补完了不就没？我看看是哪十二首歌啊？好好好，行，你就是撑下来就行了，你就撑，把它撑完了就行了，嗯。你来念吧，你来念吧，这都过延堂了，这都延堂了。嗯，你这是鼠标，你给你往下自己滚就行了。这个上一次好像说过了哈，念过了。
鸡鸣丑，头见起来还漏豆。
嗯，
穷字偏山各也无，袈裟形象歇歇有。腹无腰，胯无口，头上青灰三五斗。以望修习立即人，谁知变作不羁流。
嗯，接着往下来吧，念了就基本上没啥，念完了咱听完了咱也过瘾了。
平淡饮，荒葱破院石难弄，绝斋粥米全无力， 控对闲窗与细尘，唯却造物人清，独坐时闻落叶平，垂到出家赠爱断，思量不觉泪沾襟。日出应，应该是日出，
日出影，
日出影，清净却翻为凡土，有为功德被尘埋，无限田地未曾扫，载梅多趁心少，后奈冬葱黑黄老，共利不曾将得来，放驴吃我堂前草。时时晨烟火徒劳望四邻，馒头子前年别，今日思量控燕京，持念少皆叹平，一百家中无善人，来者只道蜜茶吃，不得茶创去又称，狱中已消发，谁知道如此，无端被请做充僧，屈辱积妻受狱死，胡张三黑李四，恭敬不曾生蝎子，是来护娃到门头，为道借茶兼日南午，茶饭龙还无定度，行脚南家到北家，果至北家不推住，苦沙盐大麦醋，粗熟米饭，
鸡窝具吧，
鸡窝具，
荠菜的荠，
鸡窝具，唯称供养不等闲，和尚道心须坚固，日已未，这回不见光阴地，曾闻一宝望百机，今约老僧身便是，不惜缠不弄意，出个破席日里睡，谁料上方都率天，也无如此日之辈。古时生也有烧香礼拜人，五个老婆三个阴，一双面子黑黢黢，油麻茶十四蒸，金刚不用张经，愿我来年才卖熟罗侯罗阿，日入又除却荒凉更何首，涌水高流定伟无，立僧沙弥常正有，正常有出格言不到口，往续摩尼子孙后，一条柱杖出及不但登山兼打狗，黄昏雾独坐一间空暗室，日眼灯光永不焚，眼前重是荆州气，终不闻虚度日，唯闻老鼠闹秋鸡，平和更得有心情，思量念个菠萝蜜，人定害门前明月谁人爱，为里向里为愁卧去时，卧个衣裳着胜盖，留为那赵五戒，口头说善甚奇怪，任你三僧囊庆空，问着都元总不会，半夜子心境何曾得赞止，思量天下出家人，似我住持能有几，不踏床破炉席，老于木枕全无备，尊相不烧安息香，非礼为文牛粪气。
嗯，没啥，这就是大概的，也没有那个什么了，没有空多说了。嗯，看看啊，是有什么问题没有？看看，说到皮皮他的千座几百座，我说老师好像是扛下来的，别追求的，对，扛下来就行。嗯，就羡慕打破盖直接走人的。哎呀，就是这个老师说过，打气啊，直接卷铺盖走人的。你就是别羡慕他，为啥呢？就是说你直接卷铺盖走人，你又何必走呢？你就是好汉，你就坐下来，又为什么要走才是潇洒？这种走的都是起疑的，就是看着谁开悟了，明白了，不打气了，走了。嗯，老师好像是这么说给我们看，看我们这些人心事重重，看人家都不打了，实际上他真没事了，正好可以打一句。你我要我也打一句，因为我做饭不行，要打坐跟做饭，我愿意选择打坐呢，这说不准呢。
嗯，
好混饭吃。打七有打七的仪轨，熊师兄，打七有打七的仪轨，一天十二个小时。刚才说的那个十二时的那个就念念吧，它大概是那样，如果大家实在有兴趣的话，那就下次再说，就是风格，就是这个风格说的那个。嗯，
赵州好惨呀。
对呀，赵州好惨啊，比你还惨啊，怎么办啊？ 不是这个，是另外一个。他也有不惨的时候啊，他也有不惨的时候啊。他上面有一个说的嘛，有一个，我看看，这个说的也挺有意思的啊。人定害这一个，门前明月谁人爱？向里为愁过去时，误个衣裳着甚盖？刘维那赵武进，就是碰到他是一个出家人，然后他碰到都是学佛的这个人，哎呀很有仪轨。那一个人持戒持的特别好，碰见的全是这个，他们口头说善啊，这个说佛说法说祖说善的，然后赵州跟他们搭不上话，你知道吧，赵州没办法跟他们搭话，他们觉得赵州奇怪，赵州觉得他们奇怪，嗯，赵州觉得他们奇怪，所以说的就是说的是他问赵州，赵州没办法跟他搭话，他们一看这老和尚啥也不行，问啥他都说不会，这啥老和尚啊，嗯，没有缘，嗯，碰见学佛的全是这一类的，嗯，
啊，等一下，这个日入右，
日入右哈，的，嗯，我看一下这个，哎，你看他说惨，你看这一个的日叠位的这一个的，这回不见光阴地，曾闻一宝百忘百机，如今日老僧身便是，不习禅不论意，铺个破席，白天就睡觉了。那个孔子说的是白天还睡觉，朽木不可雕也。这个老赵州就是朽木不可雕也，白天大白天的就睡觉，他大白天的理直气壮的作为一个僧人睡觉，睡完了觉还在那讽刺兜率天的弥勒佛啊，就是上方的兜率天弥勒佛，你看看你哪有我降服啊，我这个白天大日中午的时候有日头可以晒着我的背，你就不行吧，嗯，你看看，嗯，你说他过得惨吗，他说那个弥勒佛也不如我过得舒服呢。你说的是哪一个？往下，嗯，日入右，除却荒凉更何首？云水高流，定尾无力，似沙弥正常有。出格言不到口，往续这个牟尼子孙后，说的太好了。一条主杖苏吉里不但登山兼打狗，说的太好了。我喜欢他哪一句呢？出格言不到口，往续谋女子孙后，我们好多人就只会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就只会说这个。祖师的话是你能学的吗？你以为你学了祖师几句话就是开悟了见性了？胡扯，凡是问他什么是佛性，他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都是没有见性的。你能认识你学的吗？你学什么呀？你得你自己说，你自己说不出来的，你就白是那个什么，白是佛子，你得自己说，你学祖师的，你是上了祖师的当啊，嗯，我觉得这个话说的可好了，就是得这样的。你还以为自己是佛子呢，天天去卖弄祖师的话，佛法都是被你坏的，我跟你说，心中心就是被你这群人给坏的，天天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就被你们这群人给弄坏了，你等着吧，祸害吧。前面的这些你看还有哪一句，你说的可能是这个前面的，云水高流定尾无，镇寺沙弥镇常有，他这个地方用了一个无，用了一个有，前面是破你玄妙的，就是你觉得他那个开悟了是不是很潇洒呀？赵州说你放心吧，肯定没有那一个就是开悟了就怎么样高啊玄啊妙啊，你放心吧，没有什么玄妙，而且他不是用的没有什么玄妙，他说是定伪无，绝对没有玄妙。嗯，利斯沙弥正常有，正常有就是一直在呢。嗯，你看看还有啥？嗯，我喜欢的是那一句。这一句不是说一定要让你说出格言，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修行人的毛病。修行人的毛病就是他学了几句话，他以为他明心见性了，还把别人哄得一愣一愣的，开什么玩笑？嗯。还有哪一个？你别冤枉弥勒佛。
我也冤枉一下。那我就是我就在《佛经》里面有一讲，燃灯古佛也在就是。
没有说是在兜率天讲过法，但是他有记载，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诸佛他就是从色界天下来，从色界天下来成佛，有这样讲过。不是燃灯古佛，就是诸佛。对，有过这样的记载，我记得是。光阴天下来，就是但是最早的起源，是那样说的。
平淡隐，
荒村破院石难论， 解斋周米，全无力空对闲窗于晨戏，唯却早无亲人，误人亲，独坐时闻泪落叶贫，谁道出家思憎爱断，思觉思量不觉泪沾襟，哪一点不明白呀、啊、哪一点不明白，
就我以为刚才出家了就憎爱断了。
你爱了一个断，实际上那个有憎爱跟无憎爱他俩是两回事吗？一个是有憎爱，一个是无憎爱，他俩是两回事吗？他俩是一回事，他俩不是两回事，就这两个都断，这两个都断。所以赵州不说这两个都断，赵州说我啊憎爱好厉害呀、啊、他就这么说话，专门治你这种人的。他其实你要对那个憎爱很厉害的人，赵州不这么说，你这是你是要一个憎爱断，赵州偏说我就不断憎爱，我就愁死了我都。你以为他是木头石头，不是木头石头。那就是说做功夫嘛，做功夫要这么做，做功夫就是你就别管了，别攀缘了，别追求了，好的也别追，你就这么做功夫去，肯定会开悟。还有哪个？还有哪个有问题的？所以说啊，那个宝智功的那个，他像是告诉你怎么用功，他是读宝智功的，有助于正体。你看赵州的，就类似于启用，就是你看一个开悟的禅师，你看看他就这破样，这就是他的启用。这么说话太冤枉他了，哎，没办法，谁让他做出来这个歌了？他做出来这个歌就被我们祸害吧。你老是想着憎爱不对，憎爱不对，我不能憎爱，我不能憎爱。赵州这句话你一看你就心安一点嘛。哦，原来赵州也这样啊，好了好了，我就扔开吧，我就不要再管那个憎爱不憎爱了。所以你看着就觉得轻松啊，觉得舒服啊，轻松啊。没有事了，今天就到这吧。结束了，大家还有事吗？你就多看看。这个十二诗歌前面的那两个就适合你，一个是宝智公的，一个是赵州的，可适合你。我发一个茶会群吧，我发一个到茶会的群里。好的好的，行行。没关系，发群里也没事。行，那就这样吧，师兄们再见。等一下等一下，你没录，我还得我先看看咋离开。
这个小哥。
好了，现在。